我看到前代只比写文章评论的人很多了，没有不以魔告为典范，以诗造为宗祖的。远学毛亨、郑玄的训诂论述，竟瞧不起班固、杨雄的著作，认为采采撇音独占了笔性的源头，占占江风长久的擅长歌咏的体制，竟不知道时代有文雅与质朴，风俗有醇厚与浅薄，学识有深浅，才能有巧拙。从前孔子推演三代的易、山薛各国的诗，不是想胜过前代贤人，而是要取得名声于当今时代。实在是因为淳朴的时候伤于质直，民间俗语不经典，所以用文辞修饰，用贤歌来考教，然后才能到达远方而不至爱，永远作为准则，就知道世古非今，不是通达的言论。拿着镜子照形，持着横器品评物品，不是伯乐就不能分辨烈马和骏马的样子，不是颜陵祭子就不能辨别雅乐和正声。如果空混在吹竽的人中，就等于没有听到过韶乐的赞叹。近代只有沈约斟酌周南、赵南、剖析三遍，抒发杨雄、王褒的抑郁，振起潘岳、陆机的风范，使得音律和谐、工商协调，不只是曹植总揽建安文坛的霸主地位，谢灵运独享江左的雄风。到了我朝，涌现出贤才俊杰，文皇帝脱掉戎衣而开办学校，装饰束帛而礼待儒生，门庭罗致土凤之才，人人怀有卧蛇之架，无不发言成为论说，下笔写成文章，足以治理民俗，治理国家，岂止是雕琢文句。音韵和谐如金奏，词句光彩如丹青，所以贞观的风气与三代相同。高宗、天后尤其重视广泛言情，天子赋横坟之诗，臣下祭百梁之作，人才众多，光辉照耀古今。如燕国公章说，许国公苏挺润色王颜，吴京录制铺陈弘扬大业，元稹、刘奔的对策，王维、杜甫的雕虫小技，都不是学业所致，自然是天机超绝。如同随珠的光泽，无需打磨，孔击翠羽，自然形成华彩，放在文苑中，实在照亮图书。其中爵位高的，另作传记。现在选取孔少安以下作文苑三篇，希望那些怀才不遇之人，千古之后能被作者理解。孔少安，越州山阴人，是陈朝吏部尚书孔焕的儿子，年轻时与哥哥孔绍兴都以文辞之名。13岁时，陈朝灭亡，进入隋朝，迁居京兆户县，闭门读书，背诵古文集数十万字，表兄虞世南惊叹认为奇异。孔绍兴曾对虞世南说，本朝沦陷，按理应该湮灭，但看到这个弟弟，私下认为家族不会灭亡了。当时有词人孙万寿与孔绍安深结忘年之交，当时人称为孙孔。孔绍安在大业末年任监察御史，当时高祖在河东讨伐隋朝贼寇，下诏让孔绍安监察高祖的军队，深受礼遇。等到高祖接受禅让，孔绍安从洛阳从小路来投奔高祖，见到他非常高兴，拜为内史舍人，赐给住宅一区、两马两匹、钱米绢布等。当时夏侯端也曾任御史监察高祖军队，先与孔绍安归朝，被授为秘书监。孔绍安在试验时应照作石榴诗，说只为时来晚，开花不及春，当时人称赞他。不久下诏让他撰写两史，未完成就去世了，有文集五卷。儿子孔真高宗时任苏州长史，曹王李明任刺史，不遵守法度，孔真常常觐见。李明说，寡人是天子的弟弟，难道会在做王上出错吗？孔真说，恩宠不可依仗，大王不奉行国命，恐怕现在的荣位不是大王所能保全的，难道不见淮南王的事吗？李明不高兴。李明身边有亲报下属百姓的人，孔真逮捕并杖杀了他。李明后来果然犯法，被迁到黔中，对人说，我惭愧没有用孔长史的话，以至于此。孔真多次升迁至绛州刺史，封武昌县子，去世，谥号为温。儿子孔继许早年知名，官至左补缺。孔绍安的孙子孔若思，孔若思幼年丧父，母亲处事亲自教导，于是以学问品行知名。年少时，有人拿着褚遂良书记数卷来送给孔若思，他只接受了一卷。那人说， 这书记当今所重价比黄金，为什么不都取走？孔若思说，如果价比金宝，这就太多了，又截去一半还给他。考中明经科，多次升迁至库部郎中。孔若思常对人说，做官到郎中足够了，到这时拿一块止水石放在座位右边，已是有知足之意。不久升任给事中，中宗即位，敬辉、桓彦范等人主持国政。因为孔若思多时就立，所有改革大事及疑难常咨询孔若思。又转任礼部侍郎，出任魏州刺史。此前各州别驾都以宗室担任，不向刺史致敬，因此多行不法。孔若思到州，举奏别驾李道清的罪状，请求加以审讯，于是下诏让别驾对刺史行礼，从孔若思开始。不久以清白著称，加迎清光禄大夫，赐卷白匹，历任汝州刺史、太子右御德，封梁郡公。开元十七年去世，谥号为惠。元朗雍州长安人，是陈朝尚书左仆射袁术的儿子。他的祖先从陈郡到江南做官，世代为名门大族，陈朝灭亡后迁居关中。元朗勤奋学习，喜好写文章，在陈朝出任秘书郎，很受尚书令江总器重，曾作千字诗，当时认为是圣作。陈后主听说后，召他入宫，让他做乐赋，元朗提笔立刻写成。后主说，看此赋，谢希义不能独自在前代称美了，又让他做知草、嘉联、二颂，深受优待赏识。历任太子洗马、德教殿学士、升秘书丞。陈朝灭亡，在隋朝任尚书仪曹郎。武德初年授其王文学，辞部郎中，封汝南县南，又转任给侍中。贞观初年死于任上。太宗为他停朝一日，对高士廉说，元朗在任虽近，但生性谨慎厚道，特别使人伤心。于是下令办理丧事，并慰问妻子儿女。有文集十四卷。堂弟袁承旭是陈朝尚书仆射袁宪的儿子。武德年间，齐王李元吉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为学士。齐王府废除后，多次转任至建昌令，在任清静，势力怀念他。高宗在藩邸时，太宗挑选学行之士做他的僚属，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，梁陈名臣有谁可称？还有子弟可以招引的吗？岑文本说，随军进入陈朝，百官奔散，没有留下的，只有袁宪独自在他君主身边。王世充将要接受随禅让，群僚上表劝进，袁宪的儿子给侍中袁成家托病，唯独不署名。这父子足以称为忠烈。袁成家的弟弟袁承旭清真雅操，确实继承先辈风范，因此召他守敬网友，又命他侍读，加授弘文馆学士。不久去世。元朗从祖弟袁立贞是陈朝中书令袁静的孙子，高宗时任太常博士，周王侍读。永隆二年，周王被立为皇太子，百官敬礼。高宗将会见百官及命赋于宣政殿，并设置九部记及散乐。袁立贞上书进谏说，臣认为前殿正寝不是命赋宴会的地方，象阙禄门不是畅幽禁欲的场所，希望下命令赋在别殿聚会，九部记从东西门进入，散乐一种福望庭省，如果在三殿别所，自然可以极尽恩私。微臣庸陋，不熟悉典则，忝列李斯轻率的陈述狂妄浅见。帝采纳了他的话，立即下令移到麟德殿。到宴会那天酒酣时，帝让中书侍郎薛元超对袁立贞说，卿家门城中梗，能直言上书，不加厚赐，用什么奖励劝勉？赐物百段。不久升辞部员外郎，去世。中宗即位，因事独恩，追赠秘书少监。元朗十三代祖汉司徒元滂，元滂升魏博郎中，御史大夫元焕，元焕升进尚书元准，元准升东晋右将军，豫章太守元冲，元冲升司徒从事中郎元丹，元丹升琅琊内史元志，元志升丹阳尹，宋公长史元豹，元豹升宋吴郡太守元寻，累代有高名重位，前史有传。五代叔祖宋太尉元书，高祖父左仆射雍州刺史袁乙，高祖司空袁灿都死于国难。曾祖梁中书监司空穆公袁昂在其任吴兴太守，到梁高祖禅齐， 长久辞谢朝命。复原书，叔父原县，在陈都任仆业。叔祖原敬，中书令。道陈王，原县茂南福户后主。元朗自认为中外人物，是海内贯族，即使琅琊王氏接连有台鼎，但历朝自为左命，鄙薄不与他们为伍。元朗的孙子元义，又是虞世南的外孙。神功年间任苏州刺史，曾因处理政务司马亲和张佩通报求见，张佩就是侍中文官的儿子。元义拱手对他说，司马有何事？张佩说，此州得到一位长史，是陇西李旦，天下甲门。元义说，司马怎么说的不对？门户需要历代人贤，名节封教，为衣冠所瞩目，才可以称爵。老夫我就是。山东人注重婚媾，追求禄利，做时代柱石，见微受命，则旷代无人。怎么可以这样说，以为门户？张佩心怀惭愧而退。当时人作为画饼，贺德人，越州山阴人，父亲贺朗，陈朝散骑常侍。贺德人年轻时与堂兄贺基一起诗事国子祭九州弘正，都以词学著称。当时人说，学行可诗贺德基，文质彬彬贺德人。贺德人兄弟八人，当时人比作巡视。陈伯阳王陈伯山任会稽太守，改他们所住的甘滂里为高阳里。贺德人侍奉陈朝，官至吴兴王友。进入隋朝，仆射杨素推荐他受豫章王府记事参军。豫章王以诗礼待他，恩遇很厚。到炀帝即位，豫章王改封齐王，又受齐王府属官。到齐王获罪，府僚都被诛杀责罚，只有贺德人因忠诚谨慎免罪，出补河东郡司法。贺德人一向与尹太子友善，到高祖平定京师，尹太子封陇西公，任用贺德人为陇西公友。不久升太子中舍人，因年老不熟悉历事，转太子洗马。当时萧德言也任洗马，陈子良任右卫帅府长史，都是东宫学士。贞观初年，贺德人转召王友，不久去世，年七十余，有文集二十卷。贺德人的弟弟贺济、贺竹也以博学之名。高宗时，贺济官至太子洗马、修五礼，贺竹至帅更令，兼太子侍读。兄弟都是崇贤馆学士，学者以之为荣。禹报，润州江宁人，他的祖先从颍川迁徙到这里。祖父禹仲，陈朝御史中丞，父亲禹超，南平王继事。禹报在开皇年间任延州参军事，后来多年调吏部尚书牛弘知道他有学术，给他笔札让他自序，提笔就写成，牛弘很惊异。后来补元得太子学士，礼赐很优厚。适逢皇孙诞生，太子宴请宾客，禹报在座中献嫡皇孙颂，深受赞赏。后来任岳西主簿，称病不行。义宁年间，引太子李建成引为陇西公府记事。当时军国事务繁多，公府文席都出自禹报。不久转太子舍人，不久去世，有集十卷。蔡允恭，荆州江陵人，祖父蔡典，梁尚书仪曹郎，父亲蔡大业，后梁左明尚书。蔡允恭有风度，善于写文章，在隋历任著作左郎，起居舍人，很善于吟咏。炀帝写辞赋，常让他诵读，曾派他教宫女，蔡允恭深以为耻，于是称气急，不时应召。炀帝又答应授他内史舍人，再让他入内教宫女，蔡允恭坚决推辞不去，因此逐渐被疏远隔绝。江都之难，蔡允恭随宇文化及西上，沦陷于窦建德。到平定东夏，太宗引为秦府参军兼文学馆学士。贞观初年，任太子洗马，不久退休，在家中去世，有集十卷。右传后梁春秋十卷。郑士义是郑州荥阳人，世代为著名大族，祖父郑敬德，北周仪同大将军，父亲郑基，司武中士。郑士义二十岁左右就有盛名，武德年间历任万年丞、扬州路试参军，多次因言辞得罪人，被称为轻薄。当时崔姓明自称文章独步，常常欺凌别人。郑士义在江中遇到他，对他说，曾听说风落吴江冷， 崔庆明很高兴地拿出100多篇诗作给他看，郑士亦没看完，说所见不如所闻，把诗扔到江中，崔庆明无法对答，划船而去。郑士亦在贞观年间因愿谤罪被定罪，流放西州去世。文集多遗诗传有郊游传，在当时很流行。谢衍是魏县人，本姓直乐氏，祖父谢孝正，北齐散骑常侍，改姓谢。谢衍在隋朝任散从政元郎，贞观初年应召对策考中，历任高陵主簿。贞观十一年，太宗驾临东都，谷水洛水泛滥，淹没洛阳宫，下诏征求直言进谏之事。谢衍上密封奏章，极力论述得失。太宗称赞，提拔为弘文馆直学士，任命为魏王府公曹。谢衍曾作《陈颖二赋》，非常精巧。太宗听说后召见他，亲自撰写赋序，说天下安定，功德茂盛，命他作赋。谢衍奉诏写成，名为《树圣赋》，赏赐数十匹彩绸。谢衍又献为皇界得赋，以申明规劝，说臣听说治理时忘记乱世，安定时忘记危险，安逸时忘记劳苦，得利时忘记损失，这四种情况君主没有不这样的。所以夏桀认为瑶台玄氏华丽，而不醒悟明条南朝的灾祸。殷纣认为象柱玉碑华美，而不知牧野白旗的失败。所以当其兴盛时认为四海是自己的力量，等到其衰败时连一个普通人也不能制服。当其信任时认为天下没有危险，等到其怀疑时则环顾四周都是仇敌。因此知道必须有德性，才能真诚结交戎夷，教化行于荒远之地。如果失去法度，则便乱生于骨肉之间，祸患起于心腹之内。所以作为君主不能忘记初始，处于殿堂就思考前代君主灭亡的原因，朝见万国就思考现在自己尊贵的原因，巡视府库就思考现在自己得力的原因，看待功臣就思考他们为自己效力的开始，看见名将就思考他们用力的初始。如果不忘记过去，则人们没有改变心意，何愁天下不教化。所以早晨实行就是尧，晚上失去就是桀纣，难道是不同的人吗？遍观古代典籍，总览宇宙，桀绳记事已无法记载，文字兴起而可知。历代君王更替确实是常规，无不忧虑失去者常得，贪图安逸者必危。所以战战兢兢，日益谨慎，遵守简约节俭，去除奢侈安逸。外无荒废田猎，内无荒淫女色，只受贤能，只恤百姓，则三皇不足六，五帝不足十。如果自恃盛名，骄傲逞力，凶狠暴力，倔强抛弃忠良，奖励谄佞，建高台以通天，挖深池以掘地，加重赋税，积聚宝藏钱币，无罪而加刑，有功而不赏，则夏桀可有两个，殷纣一成双。在危险时所事，居安时勿忘。功臣不被驱逐，故人不被放逐，放逐故人者灭亡，驱逐功臣者丧败。四海危险，九州广大，覆灭很容易，保存实在难。所以一人喜悦，万国同欢；一人失所，万民俱残。喜则隆冬可热，怒则盛夏成寒。一动而八方乱，一言而天下安。指出君主过失者称为忠，述说君主美德者称为佞。如果迎合脸色，顺应旨意，必定遮蔽视听而称圣。所以使屈者扰乱直者，邪者怀疑正者，改华服而就胡服，变雅音而入正声，虽为古代之轨迹，亦为当今之镜子。巍峨龙殿，显赫凤门，包容四海而称主，冠盖天下而独尊。既以日为兄，月为子，也以乾为父，坤为母。视则金翠满目，听则丝竹盈耳。确实赏罚在自身，实为荣辱由自己。说一皇帝相比，言尧舜可模拟，骄志从此而生，耻心由此而起，常惧覆灭而惧消亡，必思之足而思之止，勿忘乾隆之初，当怀布衣之时，在位称宝，居器曰神，钟鼓射于庭，玉帛陈于阶，德必有征兆， 失必有原因。一替代一确立，或周或秦，继承前代，当思后人。只有德性可以长久，天道没有长青。当时李百药擅长写五言诗，而谢衍善于作赋，时人称为李诗谢赋。贞观十七年，魏王府被废，谢衍出任湘潭县令，去世。有文集十卷。崔姓明是青州义都人，后为骑兵尚书崔光伯的曾孙，祖父崔涛，北海郡守。崔姓明在五月五日正午时出生，有数只翼雀，身形很小，五色俱全，聚集在庭树，古意其名，声音清亮。隋太史令史良出使到青州，遇到后占卜说五月为火，火为离卦，离为文采，日正中是文采最盛，又有五色雀，奋翼而鸣，此子必文藻灿烂，声名传播天下。雀形既然小，禄位大概不高，等到长大后博闻强记，下笔成章。同乡人高孝基有知人之名，常对人说崔姓明才学丰富，虽名冠一时，但可惜其官位不显达。大业年间任尧成令，窦建德建称帝号，想征用他。崔姓明族弟崔敬素任窦建德的鸿胪卿，劝说崔姓明随主无道，天下鼎沸，衣冠礼乐扫地无余，兄隐居下僚，不被收用，这正是豫让所以不报答范中行的原因，只因为以众人待我。夏王英武有并吞天下之心，百姓抢富而来者不可计数，此时不立功立业，难道是见机而作的人吗？崔姓明说，从前身虚是海边渔夫，还能坚守节操，我终究不能屈身于为主，求取斗烧之职，于是越城而逃，隐居于太行山。贞观六年，应召举荐，受任新市丞，迁任秦川令，去世。崔姓明颇为傲慢自负，常赋诗吟啸，自称超过李百药，当时人多不赞同，又矜持其门族，轻侮天下世人望族，因此被世人所讥讽。其子崔东日武则天视为黄门侍郎，被酷吏所杀。张运谷是相州环水人，秉性聪明，博览书传，善于写文章，能被碑文，复盘棋局，尤其通晓时务，被周吕所称道，从幽州总管府记事直中书省。太宗刚即位时，上大宝珍以规劝，其词曰：今来古往，府察养官，只有君主作福，为君实在难。主掌普天之下，处于王宫之上，按土地进贡其所求，百官附和其所倡，所以竞争恐惧之心日益松弛，邪僻之情转而放纵，岂知事情起于疏忽，祸患生于无望。因此圣人受命拯救危难，归过失于自己，推恩惠于百姓，大明无偏照，至公无私亲，所以以一人治理天下，不以天下奉养一人，礼以禁止奢侈，乐以防备放纵。左继言而右继事，出行清道入则警戒，四时同其惨殊，三光同其得失，所以自身为法度，声音为律吕，不要以为无知，居高位听卑下，不要以为无害，积小成大，欢乐不可至极，极乐生哀，欲望不可放纵，纵欲成灾，建造九重于内，所居不过容息。那些昏昧不知者，以窑为台，以穷为室，罗列八品于前，所食不过适口，只有狂妄者不念，遭丘九池。不要内荒于色，不要外荒于情，不要贵重难得之货，不要听亡国之音。内荒乏人性，外荒荡人心，难得之货奢侈，亡国之声淫靡。不要以为我尊贵而傲慢闲事，不要以为我智慧而拒绝见证自矜。听说夏王多次放下范氏起身，也有魏帝迁衣不止，安定那些反侧之人，如春阳秋露，微微荡荡，恢弘汉高祖大度，治理众多事务，如吕伯兵临深渊，战战兢兢，用周文王小心。诗云：不时不知，书曰：无偏无党，把彼此放在胸中，抛弃好恶于心想。众人抛弃而后加刑，众人喜悦而后行赏，削弱其强而治理其乱，伸张其屈而矫正其枉。所以说，如秤如实，不定物以数，物之玄者， 轻重自惧。如水如镜，不是物以情，物之见者，美丑自生。不要浑浑而浊，不要皎皎而清，不要默默而暗，不要察察而明。虽免流闭目而视于未形，虽透旷色耳听于无声。纵心于湛然之域，由神于至道之精。叩之者因大小而回响，浊之者随深浅而皆满。所以说天清地宁王正，四时不言而待续，万物无为而受成，岂知地有其利而天下和平。我王拨乱反正，以治力堪定，百姓畏惧其威，未怀其德。我皇顺应时运，山阳淳风，百姓怀念其始，未保其终。于是陈述精进，穷神尽圣，使人以心，因言以行，包括治体，抑扬辞令，天下为公，一人有庆。开往助道，原情命师，一日二日，念兹在兹，为人所照，自天保佑。征臣司职，感告前移。太宗嘉许，赐给庶伯，授任大理丞。起初，河内人李孝德素有风疾，而与射望腰。张运谷审理其案，称李好德癫病有证据，依法不当判罪。致书是御史全万计弹劾张运谷家住相州，李好德之兄李厚德任其刺史，意在阿斯纵容，奏事不实。太宗大怒，说：小子竟敢乱我法令吗？下令斩于东市。太宗不久后悔，一而发布诏令，凡处决死刑者，命所司五次复奏，从张运谷开始。刘应之是徐州彭城人，祖父刘一之后为临淮镇江。刘应之少年有学业，与随信都城孙万寿、宗正卿李百耀为忘年之交。武德年间，御史大夫杜淹上表推荐，两次迁任信都令，很有慧政。永徽初年，多次转任著作郎、弘文馆学士，与国子祭酒林胡德芬、著作郎杨仁清等撰成国史及实录，上奏封阳城县南。不久因年老不堪著述，出任楚州刺史去世。其弟之子刘延佑20岁左右在本州考中进士，多次升任渭南尉，刀笔利的才能为京畿县当时之冠。司空李济曾对他说：足下年纪尚轻，便善大名，应稍加自我贬义，不要独出人上。后历任右司郎中，检校司兵少卿，封薛县南。徐敬业之乱，扬州刚平定，所有刑民案件无人能决断，刘延佑奉命到军所裁决。当时议论者判接受贼官五品者斩，六品者流放。刘延佑认为那些人并非主谋，被迫协从为盗，若处以极刑，事涉枉滥，于是判接受贼官五品者流放，六品以下一律除名而已。得以保全的人很多，出任冀州刺史，转任安南都护。岭南里户原先只输纳一半课税，等到刘延佑到任，便勒令全数缴纳。因此其下属都怨恨，谋划叛乱。刘延佑于是诛杀其首恶李嗣先。垂拱三年，李嗣先同党丁建、李嗣慎等率众围攻安南府，当时城中胜兵不过数百，于是关闭城门坚守，以等候临近援军。广州大族冯子由幸灾乐祸，想趁威立功，于是按兵不动纵敌，使其危害更甚。刘延佑于是被李嗣慎杀害。后来贵州司马曹玄敬率兵讨伐李嗣慎等，擒获他们，全部斩于安南城下。刘应之的堂兄之子刘藏器也有辞学，官至宋州司马。刘藏器之子刘之柔，开元初年任工部尚书。刘之柔之弟刘之己因避玄宗名讳，改名为子玄，字有传。张昌龄是冀州南宫人，20岁左右就以文章辞赋闻名。本州打算以秀才科推举他，但昌龄认为当时这一科已经废止很久了，坚决推辞。于是通过进士共举及第。贞观21年，翠微宫建成，他到皇宫进献颂文。太宗召见他，命他试作西兵诏草稿，片刻间就完成了。太宗非常高兴，因此对他说：从前祢衡、潘岳都仗势才华傲慢待人，以至于死于非命，你的才华不比这两位贤人差，应当以前世为鉴，来符合我对你的任用。于是下令让他在通事舍人机构中供职。 不久担任昆山道行军记事，击败卢明月，平定秋瓷，军队的文书和捷报都是昌龄的文章。两次转任长安尉，外调为襄州司户，因守丧离职。后来贺兰敏之上奏举，见他到北门修撰书籍，不久又被罢免。乾封元年去世，有文集二十卷。他的哥哥张昌宗也有学业，官至太子舍人、修文馆学士，撰写了《古文纪年新传》三十卷。崔行公是衡州景行人，北齐巨鹿太守崔伯让的曾孙，从柏林迁徙到这里定居。行公年少时好学，中书侍郎唐俭爱惜他的才华，把女儿嫁给他。唐俭前后征讨时，所有的文书奏章都是行公写的。高宗时多次转任为吏部郎中，因善于陈述奏事，曾兼任通事舍人、内供奉，因事获罪被贬为游安令，不久被征召为司文郎中。当时朝廷的重要文章大多是行宫和兰台侍郎李怀衍的词作。此前太宗命令秘书监魏征抄写四部群书，准备送进内府收藏，另外设置了校刊人员二十人、书手一百人。魏征改任其他职务后，命令于世南、严师古等人继续这项事业。到高宗初年，这项工作还没完成。显庆年间撤销了校刊人员和御书手，命令擅长书法的人抄写，按字数付给报酬，选择散官轮流校刊。后来又下诏命东台侍郎赵仁本、东台舍人张文冠以及崔行公、李怀衍等人相继担任使职检查校刊，又设置祥政学士来校刊整理。行公仍然专门负责皇帝御籍，升任兰台侍郎。咸亨年间官职名称恢复旧制，改为秘书少监。上元元年在任上去世，有文集六十卷。他哥哥的儿子崔玄伟另有传记。行宫前后参与编撰《晋书》和《文思博要》等书，同时还有孟丽珍、董思恭、袁思敬等人都以文采闻名。孟丽珍是华州华阴人，父亲孟神庆高宗初年任庆州刺史，以清廉耿直著名。丽珍最初任太子司议郎，中宗在东宫时非常敬畏他。他接受诏命与少师许敬宗、崇贤馆学士郭瑜、顾应、董思恭等人编撰《瑶山玉彩》五百卷。龙朔二年奏报呈上，高宗称赞，加官进爵并赏赐物品不等。丽珍多次转任为著作郎，加授弘文馆学士。垂拱初年去世，又编撰《序文选》十三卷。他的哥哥孟允中垂拱年间任天官侍郎。董思恭是苏州吴人，他所写的诗文很受当时人推崇。最初任右使，主持考公科举事务，因预先泄露考试题目获罪，被流放临表而死。袁思敬在总章年间任协律郎，参与编修《方龄要览》，又编撰《诗人秀句》两卷，流传于世。徐其丹是湖州长城人，父亲徐孝德因女儿成为才人，官至果州刺史。其丹年少时就擅长写文章，高宗时多次升迁至兰台舍人。当时有诏令让突厥酋长的子弟侍奉东宫太子，其丹上书说，从前姬诵与伯禽一同学习，晋太子以师旷为友，不仅依赖老师，也要详细观察身边亲近的人。皇太子自应召集员工，齐李济这样的贤士，日思夜想应阳，刘桢这样的文士，宫廷中的小臣一定要从正直之士中选拔，负责驱使的随从都要归于正人君子，这样才能不断形成好善的风气，永远传播崇贤的美德。如今却让沾求之族的孩子解开便发来侍奉春宫，默读的后代脱去左任之福来陪伴望愿。从道义上说，我私下感到疑惑，诗经说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，以亲近有德之人。尚书说任命官职只任用贤才，左右侍从只选择正人，都是反复强调这些是为了防微杜渐。齐丹又曾上奏说，齐献公是陛下的外家，即使子孙有罪也不应牵连到祖先。如今周中孝公的庙宇修得很高大，而齐献公的庙宇却很快毁坏了，不知陛下将如何向天下展示来彰显孝礼的风气。皇帝都采纳了他的话。齐丹善于撰写文告，很受当时人称道。高宗喜爱他的文章，命他侍奉周王等人写文章， 因他职务在枢要之地，仍下诏让他隔天来往。因泄露机密，被贬为齐州司马。不久，又因事获罪，被流放青州。咸亨年间去世，年仅40多岁。睿宗即位，追念旧恩，多次追赠至礼部尚书。他的儿子徐坚另有传记。杜义简是襄州襄阳人，北周峡州刺史杜叔皮的曾孙，9岁就能写文章，长大后学识广博而有很高的名声。遗兄中书令岑文本很推重他，考中进士，多次转任为殿中侍御史。咸亨年间任考功员外郎。当时吏部侍郎裴行俭、李敬玄关系不和，义简与吏部员外郎贾延忠迎合行俭的旨意，上密封奏章陈述敬玄的罪状。高宗厌恶他们结党，将义简降职为开州司马，不久去世。义简很擅长著述，撰写了《御史台杂著》5卷，文集20卷，在当世流传。义简的堂弟杜审言，审言考中进士，最初任席成位，非常擅长五言诗，工于书法，有能干的声誉，但仗势才华傲慢不公，很受当时同辈的嫉妒。乾封年间，苏味道任天官侍郎，审言参加选拔，考试判文完毕后，对人说苏味道必死。别人问原因，沈岩说看到我的判文他自己就会羞死。又曾对人说我的文章应当让屈原、宋玉做牙官，我的书法应当让王羲之面北称臣。他的狂妄自大就像这样，多次转任为洛阳城，因事获罪，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。又与周中同僚不和，司马周继仲与员外司户郭若讷共同构陷沈岩的罪状，把他关进监狱，准备借机杀他。后来季仲等人在府中畅饮，沈岩的儿子杜病才13岁，怀揣利刃袭击季仲，季仲伤重而死，而杜病也被身边人杀死。季仲临死时说，我不知道沈岩有这样一个孝子，郭若讷害我到这个地步。沈岩因此被免官，回到东都亲自写文章祭奠儿子杜病。世人朋友都哀悯杜病的孝顺刚烈，苏挺为他写了墓志，刘允济为他写了祭文。后来武则天召见沈岩，准备加以提拔任用，问道你高兴吗？沈岩跪拜舞蹈谢恩，于是命他做欢喜诗，很受赞赏，被任命为著作左郎，不久升任善部员外郎。神龙初年，因与张易之兄弟交往获罪，被流放岭外，不久被召回，任命为国子监主簿，加授修文馆直学士。60多岁时去世，有文集10卷。次子杜贤，杜贤的儿子杜甫另有传记。卢照邻自生之，幽州范阳人。10多岁时跟随曹宪、王一方学习《仓颉篇》《尔雅》以及《经史》，博学而善于写文章。最初被任命为邓王府典签，邓王很喜爱器重他，曾对属官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司马相如。”后来被任命为新都尉，因染上风及辞官，住在太白山中，以服食丹药为生。后来病情加重，迁居杨迪的巨慈山，写了《世集文》《五碑》等作品，颇有屈原、宋玉的风韵，很受文士推崇。赵灵因久病，肢体挛缩残废，不堪其苦，曾与亲属诀别，然后投饮水而死，当时40岁。有文集20卷。他的哥哥卢光成也有名声，长寿年间任陇州刺史。杨炯是华阴人，伯祖父杨乾威武德年间官至右卫将军。炯自幼聪明好学，学识广博，善于写文章，以神童科被举荐，任命为教书郎，任崇文馆学士。一凤年间，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，认为公卿以下的免服，请求另外制定规格。诏令交付有关部门详细讨论，杨炯进献议论说，古代太昊袍羲氏，仰观天象，俯察地理，创造文字而典籍产生。接着有皇帝轩辕氏，长大而敦厚敏捷，成年而聪明睿智，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。此后多次迁移武德，君主并非一姓，划分国都，规划田野，建立邦国，设置都城，文采质朴因此反复，征朔因此3次改变。改正朔的意思是夏后氏以寅月为正月，殷人以丑月为正月，周人以子月为正月。至于用日来系月，用月来系时， 用时来系年，这是三王相成的方法。改变服色的意思是夏后氏崇尚黑色，殷人崇尚白色，周人崇尚赤色。至于山、龙、华虫、棕蚁、藻、火、粉米、符，这些又是百代可知的制度。谨按余书说，我想观看古人的相符，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汇成，棕蚁、藻、火、粉米、符、纸绣。由此说来，它的由来是很久远了。日月星辰是光明照耀下方，山是散布云雨，象征圣王的恩泽广施天下，龙是变化无穷，象征圣王顺应时势不失教化，华虫是雉，身上有五彩，象征圣王间有文明，棕蚁是猕猴，能用刚猛制服万物，象征圣王神武平定祸乱，藻是随水上下，象征圣王顺应时代而应对，火是陶冶烹饪，象征圣王至德日兴，粉米是人赖以生存的，象征圣王是万物的依赖，符能裁断，象征圣王遇事能决断，符是两个己字相背，象征君臣可否相互辅助。到周代就把日月星辰作为旌旗的装饰，又把龙升到山上，把火升到棕蚁上，于是制作衮冕来祭祀先王。九章是效法阳术，以龙为首章，衮是卷的意思，龙得神意，能应变引现，象征圣王见识深远，卷书神话，又制作婢冕来祭祀先公。婢是志，有耿介的志向，象征公有贤才，能坚守耿介的节操，又制作翠冕来祭祀四望。四望是山岳河川的神灵，猕猴是山林所生，表明它的象征，制作纸冕来祭祀社稷，社稷是土谷之神，粉米由它生成，象征它的功绩，又制作玄冕来祭祀各种小神，百神形状各异，难以全部模拟，只取符的相背以显示不同的名称。以周公的多才，所以天下安定后制定礼仪，功业成就后制作音乐。以孔子的至圣，所以采用夏代的历法，服用周代的冕服。先王的法服就是从这里产生的，天下能做的事也在这里完备了。如今知己上表请求制作大明冕十二章供皇帝服用。谨按日月星辰已经用在旌旗上了。龙、山、火又没有超越古制。而说灵奉有四种灵物的名称，玄龟有背负河图的应验，云有祭官的称号，谁有圣德之祥，这些不过是另外表示祥瑞，终究无法超越已有的象征。然而帝王受命，天地显示福瑞，仰观则日月如碧玉珍珠相连，俯察则银黄玉紫，用尽南宫的粉碧也不足以描绘其形状，用尽东关的千黄也不能记载其名称实质，本就不能全部陈列在法服上。云是龙之气，水是藻自然生长的地方，又不需另外设立章目，这真是太不合经典了。又鸾冕八章是三公服用的，鸾是太平的祥瑞，不是三公的德行。阴毡是猛禽，只适合用来辨别刑罚的职责。熊皮是猛兽，只适合用来表彰武臣的勇力。又称藻是水草，没有什么效法的对象，引用张衡的《赋地岛且于藻井，披红趴之霞烈》，请求改为莲花，取其文采。且就是莲，如果以莲代替藻，变古从今，既不知草木之名，也不懂文章之意，这又太不合经典了。又翠冕六章是三品官员服用的，按这是王者祭祀四望时所服的名称。如今三品官员竟然能与王同用翠冕，而三公却不能与王同用衮冕的名称，岂只是颠倒衣裳，也是自相矛盾，这又太不合经典了。又服冕四章是五品官员服用的，考之于古则没有这个名称，验之于今则不是章首，这又太不合经典了。如果李只求从俗，那么命为制，令为诏，是秦始皇的旧事，还可以适用于今天。如果一曲随时，那么出行称景，回宫称婢，是汉代的旧仪，还可以施行于当代。又何必要改变周公的制度，改一孔子的法度呢？ 因此知己的请求终于被搁置了。不久升任詹事司职。武则天初年，因堂弟杨神让犯叛逆罪受牵连，被降职为梓州司法参军。任期届满后，被选任为银川县令。如意元年7月15日，宫中拿出盂兰盆分送到佛寺，武则天亲临洛南门，与百官一同观看。杨炯献上盂兰盆赋，文辞非常雅致华丽。杨炯到任后为政残酷，百姓和官吏稍有不如意就杖杀他们。他还在住所府舍中建造了许多进士亭台，都题写匾额，取上美好的名称，被远近的人大大嘲笑。不久在任上去世。中宗即位后，因他是旧臣，追赠为著作郎，有文集30卷。杨炯与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因文辞齐名，天下人称他们为王杨卢骆，也号称四杰。杨炯听到后对人说，我惭愧在卢照邻之前，羞耻在王勃之后。当时的评论者也认为确实如此。后来崔融、李峤、张说都很看重四杰的文章。崔融说，王勃的文章宏大飘逸，有超凡脱俗的痕迹，本来就不是寻常人所能达到的。杨炯和卢照邻可以企及他，杨荫川的话是可信的。张说说，杨荫川的文思像悬河注水，取之不尽，既优于卢照邻，也不亚于王勃。耻居王后，确实如此。愧在卢前，是谦虚。开元年间，张说担任集贤大学士10多年，常常与学士徐坚谈论近代文人，哀叹他们凋零去世。徐坚说，李兆公、崔文公的笔法一时独享声誉，其中谁更优秀？张说说，李峤、崔融、薛稷、宋之问的文章像良金美玉，没有什么地方不适用。傅家谟的文章像孤峰绝壁，壁立万仞，浓云欲起，震雷齐发，确实令人敬畏，但如果用在朝廷廊庙上，那就害人了。颜朝隐的文章像华丽的衣服和浓妆，烟歌照舞，观看者忘记疲劳，但如果类比风雅，那就是醉人了。问起后晋词人的优劣，张说说，含羞的文章像大羹和好酒，雅致有典范法则，但滋味淡薄。徐景仙的文章像丰腴的肌肤，细腻的纹理，虽然浓艳可爱，但稍微缺少风骨。张九龄的文章像轻薄的绢帛素练，确实能记实用，但稍微局促于蝙蝠。王翰的文章像琼杯玉甲，虽然灿烂可真，但多有瑕疵。徐坚认为他说的对。杨前威的儿子杨德干，高宗末年历任则其变向四州刺史，治理有威名，郡中百姓为他编话说，宁愿吃三斗蒜，也不愿遇到杨德干。他的儿子杨神让天寿初年与徐敬业在扬州谋反，父子被处死。字子安，绛州龙门人，祖父王通，隋朝蜀郡司户书左。大业末年弃官回乡，以著书讲学为业。依照春秋体例，从霍林之后历经秦汉直到后魏，撰写了一部纪年之书，称为元经。又依照孔子家语、杨雄法言的体例，写成主客对答的言论，称为中说，都被儒士们所称道。义宁元年去世，门人薛收等人共同商议给他取谥号为文中子。有两个儿子，王福志、王福娇。王勃6岁就懂得写文章，构思没有障碍，文辞情感阴脉，与哥哥王冕、王巨才早相似。父亲的朋友杜义简常常称赞他说，这是王氏的三株树。王勃不到20岁，参加优素科考中第。乾封初年到朝廷进献，陈游东岳送。当时东都建造乾元殿，又进献乾元殿送。沛王李贤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他担任沛府修撰，非常喜爱看重他。诸王斗鸡，互有胜负，王勃细作，习因王基文。高宗看到后生气地说，根据这文章是挑拨离间的开始，当天就斥退王勃，不让他进入王府。过了很久，补任国州参军。王勃仗势才能，骄傲自负，被同僚嫉妒。有个官奴曹达犯罪，王勃藏匿他，又害怕事情泄露，就杀死曹达以灭口。事情败露，应当被处死，恰逢大赦被除名。当时王勃的父亲王福志担任雍州司户参军， 因王勃受牵连被贬为交趾令。上元二年，王勃前往交趾探望父亲，途中经过江中，写下《采莲赋》以表达心意，文词非常优美。渡过南海时落水而死，当时年仅28岁。王巨20岁考上进士，多次升迁至太子点善城，长寿年间被擢升为凤阁舍人。当时寿春王李承器、衡阳王李承义等五王初次出阁，同一天授予册命，有关部门撰写礼仪著书，忘记记载册文，等到百官列位才知道礼仪缺失，宰相们相顾失色。王巨立刻召来五名书吏，让他们各自执笔，口述分别书写，一时之间全部完成，文词道理典雅丰富，人们都叹服。不久加授弘文馆学士，兼知天官侍郎。王巨很凭借权势结交不正当的人。万岁通天二年，祁连耀谋反事情泄露，王巨因与祁连耀交好受牵连，与弟弟王冕一起被处死。王冕多次升官至荆州刺史。神龙初年，有诏令追恢复王巨、王冕的官位。王福至天后朝因儿子显贵，多次转任泽州长史，去世。当初吏部侍郎裴行俭主持选举，有识人的见识见到王巨和苏卫道，对人说这两个人也应当掌管选拔人才的职务。李敬玄特别看重杨炯、卢兆麟、骆宾王和王勃这四人，认为他们一定会显贵。裴行俭说，世人要走得远，先要有气量见识，然后才是文艺。王勃等人虽然有文采，但浮躁浅陆，难道是能享受爵禄的人吗？杨炯沉稳安静，应该能当到县令长，其他人能得善终就算幸运了。果然如他所说，王勃文章超逸快捷，下笔即成，尤其喜好著书，撰写了《周易发挥》五卷以及《次论》等几部书。王勃去世后大多遗失，有文集30卷。王勃聪明机警超过众人，对于推算历法尤其精通，曾作《大唐千岁历》，说唐朝的德运绵长千年，不因承接周隋的短作。其论述的大意说，以土德称王的50代为1000年，金德称王的49代为900年，水德称王的20代为600年，木德称王的30代为800年，火德称王的20代为700年。这是天地不变的周期，符合历法的数字。从皇帝到汉朝都是五运的真主，五行已经变形，土运又回归，唐朝的德运承接它是合适的。魏晋到周隋都不是正统，是五行的灾气，所以不能承接，大致如此。骆宾王，婺州义乌人，年少时就擅长写文章，尤其精于五言诗，曾作《地经篇》，当时认为是绝唱，但是落魄没有品行，喜欢与赌徒交往。高宗末年担任长安主簿，因贪污受贿被降职为临海丞，样样不乐，弃官而去。文明年间与徐敬业在扬州作乱，敬德军中的文书檄文都是骆宾王所作。敬业失败后，骆宾王被处死，文章大多散失。武则天一向看重他的文章，派人搜寻，有一个兖州人窃云清编辑成10卷，盛传于世。邓玄挺，雍州蓝田人，年少时擅长写文章，多次升迁至左使，因与上官仪交好受牵连，出任顿丘县令，有良好的政绩，皇帝下诏书慰劳询问，多次受任中书舍人，性格俊爽善变，机敏超过常人，每次有嘲讽戏谑，朝廷称为谈资。武则天临朝升任吏部侍郎，既然不称职，很被当时舆论鄙视，又患有消渴病，候选官员把他称为邓可，在街道上张贴榜文。自唐朝以来，掌管选举的失误没有像邓玄挺这样的，因此被降职为李州刺史，在州中又以善政闻名，升任晋州刺史，被征召为灵台少监，重新担任天官侍郎，其失误又比之前更严重。邓玄挺的女儿是道王李英的妻子，又与蒋王李伟友善，李英谋划在房陵迎接中宗，以此询问邓玄挺。李伟又曾对邓玄挺说，想实施紧急计划怎么办，邓玄挺虽然都不回答，但也没有告发。永昌元年获罪下狱而死。文苑中郭正一、袁万顷、范吕宾、 苗神客、周思茂、胡楚兵赋、乔芝芝、地坎、贝、刘希夷赋、刘允济、傅家摩、吴少威、古以赋、运半千、秋月赋、刘宪、王氏、司马黄、梁载言赋、沈全七、陈子昂、吕秋君赋、宋之问、严朝颖、王无敬、李阔、尹元凯赋、贾增、子志、徐景先、贺之章、贺朝、万其荣、张若虚、邢巨、包容、李登之赋、席玉、徐安贞赋、齐焕、王焕、李雍、孙悌、
子成、
郭正一，定州彭城人，贞观年间考中进士，多次转任中书舍人、弘文馆学士。永隆二年升任秘书少监、检校中书侍郎，与魏玄同、郭代举一同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宰相以平章事为名是从郭正一等开始的。永淳二年正式任命为中书侍郎。郭正一中书省多年，熟悉旧事，兼有词学，志斥多出自他手，当时号称称职。武则天临朝转任国子祭酒，罢免参知政事。不久出任晋州刺史，入朝为灵台监，又检校陕州刺史。永昌元年被酷吏陷害，流放岭南而死，家口被抄没，文籍大多遗失。在这之前，一凤年间吐蕃入侵，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兵180,000与吐蕃将领伦亲林在青海交战，王师大败，刘审礼战死。高宗震惊，于是召见侍臣询问抵御戎人的策略。郭正一回答说，吐蕃作乱已有多年，命将出兵相继不断，白白劳累士马，虚耗粮储，就近讨伐只会损失兵威，深入则未能穷尽巢穴。臣希望少发兵幕，暂且派遣备边，明确设立烽火台，不让他们侵扰，等待国用风足，人心协和，宽限数年，可以一举消灭。给侍中刘其贤、黄甫文亮等也认为严守为便。郭正一的才略大都如此。袁万顷，洛阳人，后魏景穆皇帝的后裔，祖父袁白泽，武德年间总管。袁万顷擅长写文章，出任通事舍人。乾封年间跟随英国公李济征讨高丽，担任辽东道总管记事。别帅冯本率大军支援皮匠郭代峰，船破雾期。郭代峰想写信给李济，又怕高丽知道救兵不到，成威逼迫他，于是做了一首离合诗赠给李济。李济不理解诗意，大怒说，军机急切，哪里用诗，一定要杀他。袁万顷替他解释才作罢。李济曾令袁万顷写檄文谴责高丽，文中讥讽高丽不知守卫押律之险，莫离之回报说景文命矣，于是调兵固守鸭绿江，官军不能进入，袁万顷因此被流放到岭外。后来预设得以返回，任命为著作郎。当时天后暗示高宗广泛召集文辞之士入宫修撰，袁万顷与左使范履冰、苗神客、右使周思茂、胡楚兵都参与了选拔，先后撰写了《列女传》《陈轨》《百僚新界》《乐书》等共千余卷。朝廷的疑难议论和百司的表书都秘密令袁万顷等人参与决策，以分宰相的权力，当时人称他们为北门学士。袁万顷写文章敏捷迅速，但性格疏阔旷达，不拘小节，没有儒者的风度。武则天临朝升任凤阁舍人，不久被擢升为凤阁侍郎。袁万顷一向与徐敬业兄弟友好，永昌元年被酷吏陷害，流放岭南而死。当时苗神客、胡楚兵已经去世，范履冰、周思茂相继被酷吏杀害。范履冰怀州河内人，从周王府护曹被召入宫中，共20多年。垂拱年间历任鸾台、天官二侍郎，不久升任春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兼修国史。载初元年因曾举荐犯逆之人被杀。苗神客，沧州东光人，官至著作郎。周思茂，贝州张南人，年少时与弟弟周思君都早早知名，从幼时转任太子舍人，与范履冰在宫中最受亲近待遇，至于政事的增减大多参与，多次升迁至灵台少监、崇文馆学士。垂拱四年下狱而死。胡楚兵，宣州秋浦人，写文章敏捷迅速，每次饮酒半醉后才动笔。 高宗每次令他作文，一定用金银杯盛酒让他喝，随后就把杯子赐给他。胡楚斌终日酣宴，家中没有积蓄，用尽后又入宫待诏，得到赏赐又出去，但性格谨慎周密，从不谈论宫中之事，最后有人问他，只回答其他事情而已。从因王文学升任右使，崇贤直学士而去世。乔芝芝是同一郡冯异人，父亲乔世望娶了高祖的女儿庐陵公主，被授予驸马都尉，官至同州刺史。乔芝芝和他弟弟乔侃、乔贝都凭文辞闻名，乔芝芝尤其被称为俊才，他所写的诗篇当时很多人传颂。武则天时期多次升官到右补阙，升任左司郎中。乔芝芝中有一个叫咬娘的侍婢，美丽且擅长歌舞，被武承嗣夺走。乔芝芝怨恨痛惜，于是写了绿珠篇寄托情感，秘密送给侍婢，侍婢感动愤恨自杀。武承嗣大怒，于是暗示酷吏罗织罪名杀害了乔芝芝。乔侃在开元初年担任兖州都督，乔贝参与编纂三教诸英，长安年间在襄阳令任上去世。当时还有汝州人刘希夷，擅长写从军归情的诗歌，词调哀苦，被当时人看中，但品行不端，被奸人所杀。刘允济是洛州巩县人，他的祖先从沛国迁居到此，是南齐彭城郡城刘肃的第六代孙。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很恭谨，学识渊博，擅长写文章，与绛州王勃早年齐名，特别友好。二十岁时，本州举荐他考中进士，多次升任著作左郎。刘允济曾采集鲁哀公之后十二代直到战国的遗事，撰写了《鲁后春秋》二十卷。上表进献后，升任左使兼弘文馆直学士。垂拱四年，明堂刚建成，刘允济上奏《明堂赋》，用以讽谏。武则天非常赞赏他，亲手写诏书褒奖赞美，授予著作郎。天寿年间，被来郡臣诬陷，应当判死罪。因为母亲年老，特许他度完余年，但仍被关押在狱中。过了很久，遇到赦免获释，被贬任大禹尉。长安年间，多次升任著作左郎兼修国史。不久，升任凤阁舍人。中兴初年，因与张易之亲近交好，被降职为青州长史，为官清廉。河南道巡查使陆敬虔很称赞推荐他。不久母亲去世，扶桑期满后去世。傅家模是雍州武功县人，考中进士。长安年间多次转任晋阳尉，与新安人吴少威友好，同在一个官署。在此之前，文士撰写碑颂都以徐陵、与信为宗，风格气韵逐渐低劣。傅家模与吴少威写文章都以经典为本，当时人倾慕他们，文体为之一变，被称为傅吴体。傅家模写了《双龙泉颂》《千竹古颂》，吴少威撰写了《重复四中名》，文词最高雅，作者们推重。滨州长史张仁旦用特殊礼节对待他们，作弊同榻。傅家模后来担任寿安尉，参与编纂《三教诸英》。中兴初年，任左台监察御史，去世，有文集五卷。吴少威也考中进士，多次升任到晋阳尉。中兴初年，在吏部调选，侍郎韦四立称赞推荐他，被授予右台监察御史。卧病在床，听说傅家模去世，哭着赋诗，不久也去世，有文集五卷。傅家模与吴少威在晋阳时，魏郡人古已任太原主簿，都以文辞著名，当时人称他们为北京三杰。古已后来流落客居他乡去世，文章遗失。吴少威的儿子吴拱，开元年间任中书舍人，运半千元名于庆，是晋州临汾人。幼年与齐州人何彦先一同师从学士王一方，王一方器重他们，曾对他们说，五百年出一位贤人，足下当之无愧，于是改名半千。等到王一方去世，运半千与何彦先都穿了丧服，丧期结束后才离开。上元初年参加八科举，被授予武志尉。接连几年干旱饥荒，他劝县令殷子良开仓赈济贫民，殷子良不听从。恰逢殷子良去州里，运半千就打开粮仓，把粮食发给饥民。怀州刺史郭其宗大惊，于是审查他。当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任河北道存抚使，对郭其宗说，你的百姓不能救助，却让一个县尉施恩，难道不惭愧吗？立刻下令释放袁半千。 不久他又参加岳穆举。高宗驾临武成殿，召集各州举人，亲自问道：兵书上所说的天阵、地阵、人阵各自是什么意思？运半谦越级近前说：臣观看典籍，这类是很多。有人说天阵是星宿的孤虚，地阵是山川的向北，人阵是队伍的弥缝。以臣的愚见认为不对，出兵出于正义，如同及时雨，得天之时机，这是天阵。军队在于足时，一边耕种一边作战，得地之便利，这是地阵。善于用兵的人是三军将士，如同父子兄弟，得人之和谐，这是人阵。这三者都没有了，靠什么作战？高宗非常赞赏他，等到对策时把他评为上等。垂拱年间多次补任左卫胄曹，仍充任宣慰吐蕃使。等到辞别时，武则天说：久闻卿的名字，以为是古人，没想到竟在朝列，境外小事不值得烦劳卿，应当留下待治。当天让他入阁供奉。四圣元年，元半迁任左卫长史，与奉阁舍人王楚之、天官侍郎石豹中一起任弘文馆直学士，还与著作《左郎录》敬淳分日在显福门待治。运半迁于是撰写了《明堂心理》三卷，敬献上去。武则天封中岳时，运半迁又撰写了《封禅四坛碑》十二首敬献，武则天称赞好，前后赐卷1000多匹。长安年间，五次升迁人正见大夫兼右控贺内供奉。运半迁认为控贺的职务古代没有这种事，而且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大多轻浮，不是朝廷敬德的选拔，上书请求取消，因此违背旨意，降职为水部郎中，参与编纂三教诸英。中宗时任濠州刺史。睿宗即位，征召授予太子右御德，兼崇文馆学士，加迎亲光禄大夫，多次封爵到平原郡公。开元二年去世，文集大多遗失。与元半迁同时的学士有秋月，秋月是河南鹿魂人，也有学问。景龙年间任相王府院，与文学为利器，典谦、裴耀卿都是王府直学士。睿宗在藩邸时很器重他，官至齐王副。开元初年去世。撰有《三国典略》30卷，在当时流行。刘宪是宋州宁陵人，父亲刘思立高宗时任侍御史。当时河南、河北干旱欠收，派御史忠诚崔密等人分到慰问赈济。刘思立上书进谏说：现在麦秋将至，蚕工未毕，30的农务是万民优先的事。赤使巡视安抚，人们都欢欣踊跃，忘记家业，期望天恩，踊跃参迎，必然难以阻止，聚集众人济广，房费也很多，加上路途往返，兼之早晚停滞，既然为了赈给，必须建立部署，本想安抚存问，反而成为烦扰，又没有驿站的地方，马匹很难选择，公司必须预先追及，雨后浓雾特别急切，暂时荒废片刻就亏欠一年的生计，每为一匹马就劳累数家，由此相承恐怕更加严重，希望暂且委托州县赈给，等到秋闲时再派出使者褒贬。奏书呈上后，崔密等人就没有出行，后来升任考公员外郎，开始奏请名金家铁经进士是杂文，从刘思立开始，不久在任上去世。刘宪20岁时考中进士，多次升任东官员外郎。天寿年间受诏审讯来俊臣，刘宪憎恨来俊臣的酷暴，想借势惩治他，反而被来俊臣陷害，贬为喷水令，再次升任司仆丞。等到来俊臣被处死，提拔刘宪为给事中，不久转任奉阁舍人。神龙初年，因曾被张易之引荐，从吏部侍郎外放为渝州刺史，不久又入朝任太仆少卿，兼修国史，加修文馆学士。景云初年，三次升迁任太子詹事。玄宗在东宫时流行经籍，刘宪于是上启说：从古到今都重视学习，至于光耀圣德，发扬美名，安静身心，保宁家国，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了。殿下居父君之位，有超人之才，岂需寻章摘句，只需略知大义，用功很少，获益极多，恳请能够成就美志，不要放弃闲暇之日，上以安慰至尊之心，下以满足众官之望。试读楚无量， 经学明通行修，年高望重，时常赐予召见询问，以考察他的言论，那就太好了。玄宗很赞许采纳。第二年，刘宪去世，追赠兖州都督，有文集30卷。当初武则天时，敕令吏部胡明考选官员的判词，以求取才俊。刘宪与王氏、司马黄、梁载言相继判入第二等。王氏是幽州人，官至雍州司公，司马黄是洛州温县人，神龙年间在黄门侍郎任上去世。梁载言是亳州聊城人，历任凤阁舍人，专管制告，撰有《巨源故事》10卷，《十道志》16卷，都流传于世。中宗时任怀州刺史，沈全期是相州内黄人，考中进士。长安年间多次升任通事舍人，参与编纂《三教诸英》。沈全期擅长写文章，尤其常于七言诗与宋之问齐名，当时人称沈宋。又转任考公员外郎，因贪赃被流配岭南。神龙年间被授予起居郎，加修文馆直学士，后来历任中书舍人、太子詹事。开元初年去世，有文集10卷。弟弟沈全交和儿子也以文辞之名。陈子昂是梓州射洪人，家族世代豪富。陈子昂唯独刻苦节操读书，尤其擅长写文章。起初写了《感遇诗》30首，京兆司公王氏见到后惊叹说，这个人一定会成为天下的文宗，由此知名。考中进士，恰逢高宗去世，灵车将要返回长安，陈子昂到朝廷上书，极力陈述东都的行胜，可以安置陵墓，关中干旱欠收，灵车西行不便。梓州射洪县草莽于陈子昂，仅顿首冒死献书于朝廷。陈听说明王不厌恶切直之言，以接纳忠言，烈士不惧怕死亡之诛矣，极力劝谏。所以有非常之策的人必须等待非常之时，得到非常之时的人必须等待非常之主，然后威严正色，坚持正义直言，赴汤祸而不回头，到诛杀而无悔。难道只是想惊世骇俗，厌生乐死吗？实在是因为杀身之害小，存国之利大，所以审慎记忆而定下决心。何况得到非常之时，遇到非常之主，言论必被采用，死又有什么可惊惧？千载的事迹将在今日不朽了。竟想大行皇帝一弃天下，抛弃群臣，万国震惊，百姓悲痛欲绝。陛下以敏惠之盛，继承宗庙之重，天下人的期望仰慕如饥似渴，无不希望蒙受圣化，以保余年。太平之主将重现于此时了。何况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贤，协和轩辕宫的光辉，军国大事一诏决定，唐虞之计在此时盛大了。臣看到诏书，子宫将迁往西京，栾瑜也想陪从，这不是上策，智者失算。朝廷没有听到骨梗之见，多见顺从之意。臣私下困惑，认为错了。福字思量，生于圣日，沐于黄风，从头到脚无不是养育，不能经历丹凤门，抵达卓龙宫，北面御街，东望金屋，抗生政见，就是圣王的罪人。所以不顾万死，请求献一言，希望蒙受听览，甘受顶祸之刑，伏为陛下明察。我听说秦朝在咸阳建都，汉朝在长安建都的时候，山河险固，天下都归服了。然而他们还是北取胡宛的利益，南靠巴蜀的富饶，从渭水进入黄河，转运关东的粮食，越过沙漠运来山西的储备，这样之后才能削平天下，镇服诸侯，手握长鞭利器，控制整个天下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燕代一代受到匈奴的侵扰，巴陇一代遭受吐蕃的祸患，西蜀的百姓疲惫不堪，千里运送军粮，北国的壮丁15岁就要戍守边塞，成年累月奔波劳碌，这种弊端难以承受。秦地的首尾如今已经残缺了，剩下的只有3府地区而已，近来遭遇饥荒，百姓连年挨饿，从黄河以西没有不干旱的土地，沿着陇山以北很少见到青草，没有不父兄辗转迁徙，妻子儿女流离失散的，抛弃家园，丧失生计，尸骨滋润了原野， 这朝廷是知道的。仰赖宗庙的神灵，皇天悔祸，去年稍微丰收，前秋也有所收成，使饥饿羸弱的渔民得以保住性命，天下幸运至极，可谓厚恩了。然而流亡的人还没有返回，田野依然荒芜，白骨纵横，田间道路无人管理。至于积蓄储备，更令人哀伤。陛下不考察其中的困难，重视遵循先前的意图，就想要长驱大驾，按节前往秦京，千辆战车，万匹战马，从哪里供给？何况帝陵刚刚动工，川凿还未结束，土木工匠一定需要土役。现在想要率领疲惫的民众，发动数万军队，征发京畿附近的人，鞭打羸弱的老人，开山采石，驱赶他们完成工程。春季耕作没有时间，秋季收获无望，病弱垂死的百姓再遭苦难。如果承受不了疲惫，一定会有逃亡。子来的颂歌将如何称述呢？这也是宗庙的重大机宜，不能不周密考虑啊。何况国家没有两年的储备，百姓很少有整年的积蓄。十天不下雨尚且值得深深忧虑，忽然加上水旱灾害，人们靠什么度过？陛下不深入考察事情的始终，唯独违背群臣的议论，我担心三府的弊病不止像从前那样了。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，圣人包举陆河为宇，纵观远古以至于今，何尝不认为三王是人，五帝是圣？即使周公制作礼乐，孔子著书立说，也没有不效法尧舜取法文王武王的，作为百王的宏大功业，千载的雄图。然而舜死在巡狩途中，葬在苍梧而不回来，与会合诸侯死在箕山而永远终结。难道他们偏爱蛮夷之地而鄙视中原吗？实在是要显示圣人没有内外之别罢了。所以能使史书作为美谈，帝王作为高尚的典范。何况我们巍巍大圣，超越武帝登临皇位，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服从的。为什么唯独秦地封地可以设置帝陵，而和洛地区就不能建造陵寝呢？陛下难道不考察这一点？愚臣私下为陛下惋惜啊。而且景山高大壮丽，秀丽冠绝群峰，北对嵩山邙山，西望如海，处于祝融的故地，连接太昊的遗迹，帝王的图迹纵横左右，园林的美景又有什么能超过的呢？陛下未曾考察，认为那里不可行。愚臣的浅见实在认为那里很值得推崇。何况潺水涧水之间，天地交汇之处，北有太行的险要，南有宛业的富饶，东面控制江淮，享有胡淮的利益，西面驰骋崤山渑池，占据关河的宝地。以英明的君主养育纯粹的人民，天下和平，只要恭敬地端坐南面即可。陛下不考虑禅落的壮观和观陇的荒芜，却想舍弃泰山的安稳，踏上郊原的险境，忘记神器的至宝，效法曾参闵子骞的小节。愚臣昏暗不明，认为这样做很过分。陛下为什么不采纳谏臣的计策，采听行路的歌谣，咨询太后和宰府商议，使百姓的希望知道有所安定，天下难道不幸运吗？从前平王迁都，光武帝定都洛阳，但山陵寝庙不在东京，宗庙坟茔都在西土。然而春秋赞美平王为始王，汉书记载光武为代祖，难道他们不孝顺吗？为什么圣贤的褒贬到这样泛滥了？实在是时机有不可行，事情有必然性，大概是要舍弃小利保存大局，远离灾祸趋向福祉，这是圣人看重的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是孔子的至诚告诫，希望陛下明察。如果认为愚臣的言论不被采用，朝廷的决议就实行，我担心官陇的忧患没有休止的时候。我又听说太原积蓄了万仓的粮食，洛口积聚了天下的粟米，国家的资财，这算很大了。现在想要舍弃而不顾，背着他长驱直入，使有见识的人吃惊叹息，天下失望。假如有鼠窃狗盗之辈，万一图谋不轨，西入陕州郊外，东犯五劳关镇，盗取敖仓一把粟米，陛下用什么来阻止他们？这是天下的关键时机，不能不深深畏惧。即使盗贼还没转身，就已被诛杀，灭其九族，焚烧其妻子儿女，哭泣姑父虽然后悔，又怎么来得及呢？所以说先谋划后做事的人安逸， 先做事后谋划的人失误。国家的利器不可以轻易展示给别人。这些话难道只是空设吗？实在希望陛下考虑。武则天召见他，认为他的回答很奇特，任命他为灵台正子。武则天将要征讨雅州生羌，陈子昂上书说，灵台正子陈子昂冒死上言，我从道路上听说，国家想要开通蜀山，从雅州道路进入讨伐生羌，趁机袭击吐蕃。执事的人不仔细考虑其中的厉害，就发动凉州、凤州、巴彦的军队去征讨。我愚昧地认为西蜀的祸患从此结下了。我听说动乱的产生一定是因为怨恨。雅州边境的羌人从建国以来没有一天做盗贼。现在一旦无罪被杀，他们的怨恨一定很重。怨恨深重又害怕被诛，一定会像蜂群一样惊扰西山。西山盗贼兴起，那么蜀地的边邑不得不连续派兵防守。战争长久不解除，那么蜀地的祸患就形成了。从前东汉末年西京衰败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些羌人。这是第一件事。况且我听说吐蕃是狡诈的敌人，君臣相互信任，而多有奸谋。自从敢于抵抗天子的讨伐，近20多年来，大战则大胜，小战则小胜，不曾失败一队，损失一人。国家过去用薛仁贵、郭岱峰作为勇猛的战将，在大飞川损失了11万军队，一兵一甲没有返回。又用李敬玄、刘审礼作为朝廷的重臣，在青海之泽被击败18万人，自身被囚于敌庭。那时金甲勇士势如云雷，然而终究不能擒获一个敌人，斩下一个丑类，至金关拢空虚。现在却想用李初一为将，驱使疲惫的军队去袭击吐蕃。我私下忧虑，而被这敌人所嘲笑。这是第二件事。况且事情有裘烈得害的。蜀地从前与中原不通，秦惠王想要称帝天下并吞并诸侯，认为不兼并韩国不取蜀地，行事不能行动，于是采用张仪的计策，装饰美女，以金牛引诱，趁机贿赂蜀侯。蜀侯果然贪图利益，派武丁力士凿通山谷，修建包斜道，开辟道路通往秦国。从此险阻不成为障碍，山谷不再关闭。张仪随后乘机纵兵大破蜀国，蜀侯被杀，蜀国灭亡。直到现在，蜀地成为中原的一部分，这是贪利而亡国的例子。这是第三件事。而且我听说吐蕃这个杰鲁喜爱蜀地的珍奇富饶，想要窃取它已经很久了。然而他们之所以不能行动，只是因为山川阻隔，关隘不通，这就是他们顿住饿狼的嘴而不能侵蚀的原因。现在国家却撤除边羌，开通隘道，让他们收拢逃亡的种族，作为向导来进攻边境。这是借给敌人兵器，为贼人开辟道路，把整个蜀地送给他们。这是第四件事。我私下观察蜀地作为西南的一个都会，是国家的宝库，天下的珍宝货物都出产在其中，而且人富粮多，顺着长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原。现在执事的人却图谋侥幸的利益，全部托付给西羌。土地不足以使国家富足，白白杀害无辜的民众，以伤害陛下的仁德，耗费随之而来，无异于圣德。况且侥幸的利益未必能图取啊。这是第五件事。蜀地所依靠的是有险要，百姓所安定的是没有劳役，现在国家却打开他的险要，役使他的百姓。险要打开就方便了寇贼，百姓被役使就损伤财力。我担心还没见到羌戎就已经有奸盗在其中了。往年益州长史李崇祯图谋这种奸吏，传习称吐蕃要侵犯松州，于是使国家出动大军，大量转运粮饷来防备。不到2-3年，巴蜀20多个州骚动疲惫，最终竟没有见到吐蕃的面，而李崇祯的赃钱已经数以万计了。蜀地人民残破，几乎不堪忍受这项命令。这是近来的事，还在人们口中流传，是陛下亲自知道的。我余意认为，不是有奸臣想图取这种利益，又用生羌来做计策吗？这是第六件事。而且蜀地人身体羸弱，不熟悉兵战，一个敌人持矛100人不敢抵挡，又山川阻隔空旷，距离中原精兵的地方很远。现在国家如果攻击西羌，袭击吐蕃，最终能够破灭他们的国家， 俘虏他们的人民，使他们的军长细手北阙，也就算了。如果不能做到这样，我将看到蜀地的边陲不能守住，而被羌夷横行暴掠。从前心有看到有人披发在伊川祭祀，认为不到100年，这里就会成为戎狄之地。我担心不到100年，而蜀地就会成为戎狄之地。这是第7件事。而且国家近来废弃安北都护府，拔除单于都护府，放弃秋瓷，放逐疏勒，天下一致赞同，称之为圣德。因为陛下致力于仁德，不在于广阔，致力于养育，不在于杀戮，将以此平息边患，停止战争，推行三皇五帝的事业。现在又顺从贪夫的建议，谋划动用干戈，将要诛杀无罪的戎人，而留下权属的祸患，将凭什么来号令天下呢？这是我愚臣很不理解的地方。况且当今山东饥荒，关陇疲弊，连年干旱，人民流亡，确实这是圣人应当宁静思考与天人和睦相处的时候，不能动用军队兴办大义，自己制造混乱。我又听说西军失守，北军不利的消息，边境人民骚动，心情不安，现在在驱赶这些军队，投入不可预测的险境。我听说自古以来亡国破家，没有不是因为穷兵黩武的，现在小人议论夷狄的利益，这不是帝王最高的德行，况且又损害中原呢。我听说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，计谋大事而不计较小节，致力于德政而不致力于刑罚，图谋安定就想到危险，谋求利益就顾虑祸害，然后能长久享受福禄。恳请陛下仔细考虑。之后转任又时宜，多次上书陈述政事，言辞都典雅华美。当时同州下归人徐元庆父亲被县尉赵诗韵杀害，后来赵诗韵担任御史，徐元庆改名换姓，在驿站做佣工，等候赵诗韵亲手杀了他。译者认为徐元庆效烈，想要赦免他的罪行。陈子昂建议认为，国家法律专杀者要处死，徐元庆应当按国法处置，然后经表他的门闾和目的，以包扬他的效益就可以了。当时译者都认为陈子昂正确。不久受灵台正子，武攸宜统军北讨契丹，以陈子昂为管祭，军中文书都委托给他。陈子昂父亲在乡里被县令段简羞辱，陈子昂听说后急忙回到乡里，段简于是借势把他收捕入狱，陈子昂忧愤而死，当时40多岁。陈子昂偏狭急躁，没有威仪，但文辞宏丽，很受当时人看重，有文集10卷，有人黄门侍郎卢藏用作序，盛行于世。陈子昂去世后，益州成都人闾丘君也因文章著称。景龙年间被安乐公主推荐，从平民拜授太常博士。后来安乐公主被诛，闾丘君受牵连，被贬为寻州司仓，去世。有文集10卷。宋之问，国州弘农人，父亲宋令文有勇力，而且擅长书法，善于写文章。高宗时任左骁卫郎将、东台祥政学士。宋之问20岁左右就出名，尤其擅长五言诗，当时没有人能超过他。最初被征召与杨炯分别在内教值班，不久受洛州参军，多次转任上方监丞、左奉臣内供奉。张易之兄弟很喜爱他的才华，宋之问也倾心依附他们，参与修撰三教诸英，经常随从游宴。武则天巡幸洛阳龙门，命令随从官员作诗，左使东方求诗先写成，武则天将锦袍赏赐给他。等到宋之问诗写成，武则天称赞他的词句更高明，夺下东方求的锦袍赏赐给宋之问。等到张易之等人败亡，宋之问被贬为双州参军。不久逃回，藏匿在洛阳人张仲之家。张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角等人谋划杀死武三思，宋之问让侄子告发这件事以赎罪。等到王同角等人获罪，启用宋之问为鸿胪主簿，从此身为义士所讥讽。景龙年间再转任考功员外郎。当时中宗曾置修文馆学士，选拔朝中文学之士，宋之问与薛稷、杜审言等人首先入选，当时认为很荣耀。等到主持科举，引荐提拔后进，很多知名。不久转任越州长史。睿宗即位，因为宋之问曾依附张易之、武三思，将他流放青州。先天年间赐死在流放地。宋之问2次被流放， 途经长江，另外所有诗篇流传远近，有人五平一为他编纂文集，成十卷流传于世。世人认为宋之问的父亲有三绝，宋之问以文辞闻名，弟弟宋之悌有勇力，宋之训擅长书法，评论的人说他们各得了父亲的一绝。宋之悌在开元年间从右羽林将军外任为益州长史、剑南节度使兼采访使，不久升任太原尹。严朝尹是赵州栾城人，年轻时与兄长严敬己、弟弟严仙洲都很有名。严朝尹的文章虽然没有风雅的体制，但善于构建奇特的构思，很受当时人赏识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，参与编纂《三教诸音》。张易之等人所作的诗文大多是严朝尹和宋之问暗中代写的。圣历二年，武则天身体不适，命令严朝尹前往少室山祈祷，严朝尹便屈意献媚，以自身为祭品，请求代替皇上受苦。等到武则天将要康复时，赐给他绢彩100匹、金银器10件，不久转任灵台少监。张易之被诛杀后，他因牵连被流放岭外，不久被召回。先天年间又担任秘书少监，又因事被贬为通州别驾，死在任上。严朝尹编修《三教诸音》时，成军祭酒李峤与张昌宗担任修书使，搜罗天下文辞之士为学士，参与其中的有王无敬、李阔、尹元凯，都在当时知名。其余有事迹的人各自见于他们的本传。王无敬，字仲烈，他的祖先是琅琊人，因官职迁居东莱，是宋太尉王弘的第11代孙，父亲王侃任地州司马。王无敬有文学才能，起初应考下笔成章科及第，脱去布衣，受任赵州栾城县尉，历任秘书省正字，转任右武卫仓曹、洛阳县尉，升任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侍御史。按旧例，每天要在殿前值班。在整肃朝班时，宰相宗楚客、杨再思常常离开队列私下交谈，王无敬上前说，朝里极为恭敬，你们身为大臣，不应轻率行事而怠慢长典。宗楚客等人大怒，将王无敬转任为太子舍人。神龙初年，因斥责权贵被定罪，外放为苏州司马。等到张易之等人败亡，因曾与他们交往，再次被贬到岭外，在广州去世，时年54岁。李阔是雍州万年人，景龙年间任中书舍人，不久转任工部侍郎。睿宗时，天台道士司马承祯被征召到京城，等他返回时，李阔赠诗叙述他高尚的情志，文辞很美，当时朝廷中的士人没有不贺诗的，共有300多人。徐彦伯将他们编辑并作序，称为白云记，很流行于当代。不久去世。尹元凯是瀛州乐寿人，起初任慈州司仓，因事被免职，于是隐居山林，不求仕进，将近30年。与张说卢藏用特别友好，被征召授予又补缺，在滨州司马任上去世。贾增是河南洛阳人，父亲贾延忠乾丰年间任侍御史，当时朝廷有战事于辽东，贾延忠奉命前往掌管军粮，又询问各位将领的优劣。贾延忠说，李济是先朝旧臣，陛下圣见所知，庞同善虽然不是窦江，但治军严整，薛仁贵勇冠三军，名声可以震慑敌人，高侃简朴自处，忠诚果敢有谋略，气壁合力沉稳，坚毅持重，有统御之才，但颇有计才的毛病。各位将领日夜小心，忘身忧国，没有超过李济的。高宗深表赞同，多次转任吏部员外郎，因事被贬为少州司马，去世。贾增年轻时就有名声，景云年间任吏部员外郎。玄宗在东宫时广泛选择公僚，任命贾增为太子舍人。当时太子多次派遣使者访求女乐，命令功臣到帅更署检阅音乐，演奏的多是女妓。贾增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制作音乐是为了崇尚德性，以感动人神，韶下有容仪，弦音有节制，妇人轻慢亵渎，不能参与其中。从前鲁国任用孔子，几乎达到霸业，齐国人害怕，送女乐给鲁国，鲁军接受了，孔子因此离开。荣国有由于兵强国富， 秦人用反间计送女计给荣王，荣王沉溺于享乐，由于于是投奔秦国。这就是大圣明贤早已憎恶此类事，却是因为以妇人为乐，必定追求妖冶容貌，淫生媚太动人心，蛊惑人心，丧失志向，上行下效，淫俗将成，败国乱人，实际由此而起。恭维殿下神明英武应运而生，文思登用地位，天下仰慕，瞻望德化。然而渴求贤才的美德尚未深入人心，喜好女妓的声音或许传闻于人耳，这怎么能继承起宋的伟业，袭曲尧舜的阴风呢？至于监国辅政的空闲，宴饮思乐的多余时间，后庭祭月，古代或许有之，但不用来教化人，其弊端尚被掩盖。至于主管机构教习，公开显示给群僚，轻慢的祭月淫靡的声音，实在有损圣明的教化。恳请殿下下达教令，发出德音，并除唱优、敦崇、雅颂、率更属的女乐，一并下令禁止，诸使的彩照全部停止。这样朝廷内外都知道殿下摒弃政声，远离宁人，光辉日新，所有众生谁不欣喜拥戴。太子亲笔下令回答说，近来曾听说你正直，确实不虚。我近日颇多研读典籍，至于政教风化，特别留心女乐之类，也打算禁止。你所说的正好符合我的本意。不久特授贾增为中书舍人。贾增因父亲名中坚决推辞，于是受任谏议大夫，知至高。第二年在南郊举行祭祀，有司立议，只祭昊天上帝，而不设皇帝旨的位子。贾增上奏建议，请在祭祀南郊方丘时设置皇帝旨籍，从四等席位，如此则礼制合乎古法，义理得于人情。睿宗命令宰相及礼官详细评议，最终依从了贾增的建议。开元初年再次受任中书舍人，贾增又坚决推辞。议论的人认为中书是曹思明，又与贾增父明英同字不同，于理没有避讳，贾增才就职。与苏进共同掌管起草制告，都以辞学被知遇，当时人称他们为苏贾。贾增后来因事被贬为扬州刺史。开元六年玄宗念旧，特别恩准甄别叙用，历任庆、正等州刺史，入朝授光禄少卿，升任礼部侍郎。开元十五年去世。儿子贾至，贾至在天宝末年任中书舍人。安禄山之乱时随从玄宗逃往蜀地，当时肃宗在灵武即位，玄宗派贾至撰写传位策文。玄宗看了后感叹说，从前先帝传位给我，策文是你父亲所作，现在我把国家大业交付储君，你又担任撰写策文之职，累朝盛典出自你们父子之手，可谓难得了。贾至伏在御前呜咽流泪。宝应二年任尚书左丞，当时礼部侍郎杨婉上书请求依照古制，县令向刺史举荐孝廉，考试他们所通晓的学问，将名字送到尚书省。省试每经问议十条，对策三道，根据其通晓与否决定。诏令左右丞、诸司侍郎、大夫、中丞、给事中、中书舍人等参议，议论的人大多与杨婉意见相同。贾至议论说，夏朝的政治崇尚忠，殷朝的政治崇尚敬，周朝的政治崇尚文，然而文与忠敬都是统帅人的行为，所以前代以文取士，本是基于行为，通过言辞来观察行为，则涉及到言辞。孔子称赞颜回不迁怒，不贰过，称之为好学。至于编纂春秋，则子由、子夏不能改动一个字，不也很明显吗？近来礼部取人违背了这个义理，考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，而不探究义理，怎么能知道迁怒贰过的道理呢？考核文章以生并为是非，只选择浮艳之词，怎么能知道移风易俗教化天下的事呢？因此上面失去了根本，下面沿袭了末流，随波逐流，不知停止，先王之道不能施行，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，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此产生。臣杀君，子杀父，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，其由来是逐渐积累的。逐渐积累的是什么？儒道不兴，取士失当，一国之事系于一人之本，叫做风。赞扬这种风系于卿大夫， 卿大夫何尝不出于事呢？现在取士考试的是小道，不以远者大者为目标，使得追求俸禄之徒奔走于墨迹，这是诱导的偏差。所以安禄山一声呼喊，四海震荡，史思明再次作乱，十年不能恢复。假使李让知道弘扬仁义之风显著，那么忠臣孝子家家户户都可封赏，叛逆之节不得萌生，人心不得动摇。况且夏朝拥有天下400年，与之道丧失，而尹朝开始兴起。殷朝拥有天下600年，汤之法废弃，而周朝开始兴起。周朝拥有天下800年，文王武王的政教衰败，而秦朝开始兼并。看三代选士任贤都考察实际行为，所以能风俗淳朴统一，国运长远。秦朝坑杀如是，两代而亡。汉朝兴起，杂用三代之政，弘扬四科之选，终得400年天下，难道不是因为学问行道传播，教化世心于乡里吗？从魏到隋将近400年，建号窃位，得意不休，所以子孙迅速颠覆，想国都短暂。国家革除魏晋隋梁的弊端，承袭下殷周汉的基业，四方已经安定，九州统一，覆盖生育，德合天地，怎么能舍弃皇王取士之道，而采用乱世取人之术？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。现在西京有太学，州县有小学，战争一旦发动，生徒流离失所，如陈师士俸禄无从供给，共事不称实际行为，贵族子弟何尝讲习？礼部每年选拔甲乙等地，说是弘扬奖励，难道不荒谬吗？只足以助长福薄之风，开启侥幸之路。国子博士等希望增加名额，后给俸禄，通儒硕学，闲置其职。时到大郡，酌情设置太学馆，令博士出外，兼领郡官，照收生徒，依照旧例，保居乡里者由乡里举荐，留于他乡者由学校推举。早晨施行，晚上就能见到益处。议论的人认为有理，宰相等奏称举人的旧业已形成，难以迅速更改。今年的举人希望暂且依旧，贾至的建议明年再执行。广德2年转任礼部侍郎。这一年贾至因时局艰难，年成欠收，举人副省试的奏请两都考试举人从贾至开始。永泰元年加集贤院待至。大历初年改任兵部侍郎。大历5年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，去世。徐景先是常州一星人，后来迁居洛阳。年轻时考中进士，受任下阳尉。神龙初年东都修建圣善寺报辞阁。徐景先到朝廷进献大相阁赋，文辞非常华丽，被提拔为左拾遗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。开元初年每年赐设按等级赐物，适逢年景欠收，府库耗费很大。徐景先上奏说，近来每逢三九之日频繁赐宴设宴，已经写入格令，还降下诏命，但古制不存，礼章多有缺失，官员成倍增加，国库未充实，水旱相继，加上战事，既不足以官德，又不足以威边，耗国损人，且是不及之物。古代天子以射箭选拔诸侯，以射箭装饰礼乐，以射箭观察戎制，所以有邹瑜、李守的奏乐，采凡、采平的乐章。天子以完备官职为节，诸侯以按时朝会为节，卿大夫以遵循法令为节，是以不失职为节，都是审查志向兼顾行为，德行完美，事情成功，阴阳调和，暴乱不作。所以诸侯共事也在社公考试，戎体有缺陷就贬黜其封地，因此诸侯君臣都尽心于射箭，射礼的意义很大。现在则不然，众官已经很多，想见乱发，以苟且获得为利，以偶然射中为能，向来没有武善的戎仪，很有十三侯的礼制。冗官厚禄，敬畏高官，动辄超过上千，奇数无数。近来河南、河北水涝之处很多，灵湖小帆正在侵犯城郊，军书每日送到，河朔骚动，命将除凶，未能取胜，兴师10万，日费千金。去年豫、亳两州稍微遭旱灾损失，庸赋不能办理，以致流亡。圣人忧劳，派遣使者招抚抚恤， 流离岁月，人未能安定，百姓困穷，到了如此地步。现在一箭偶然射中，相当于一个丁男的庸调，使用他既无恻隐之心，获得他固然没有羞耻之心。考察古代遵循经制，则不可行。况且禁卫武官，按藩允许射箭，能射中的必有赏赐。这则是训练武艺，练习容事，时时练习不缺失，等到贼寇平定年岁封刃，再遵循旧章，那么爱里养人太幸运了，太幸运了。从此停止了刺射之礼，不久转任中书舍人。从开元初年开始，徐景先与中书舍人齐焕、王秋、韩修、张九龄掌管起草诏书，因文采出众而受到称赞。中书令张说曾经称赞说，许舍人的文章虽然没有陡峭的山峰和湍急的流水那种险峻的气势，但用词丰富优美，具有中和之气，也是一时的杰出人才。开元十年夏天，伊水、汝水泛滥，冲毁淹没百姓房屋，淹死的人很多。徐景先对侍中袁前耀说，灾祸降临，必须依靠修养德性来消除它。左传记载的穿着简朴的衣服离开寝宫，就是这种情况。确实应该颁布施行仁德的诏令，派遣大臣慰问百姓，忧心百姓的疾苦，并归罪于自己，以此来回应上天的谴责。明公身为辅佐大臣，应当阐明大道理，来启发开导圣明的君主，不能沉默不语。袁前耀认为他说的对，立即上奏给皇帝，于是下诏派遣户部尚书陆相先去赈济贫苦百姓。开元十三年，唐玄宗命令宰相选择刺史的人选，一定要选到合适的人，徐景先首先入选，从吏部侍郎外调担任国州刺史，后来转任齐州刺史，又入朝担任吏部侍郎，去世。贺知章是会稽永兴人，是太子洗马贺德仁同族的孙子。他年少时就以文辞闻名，考中进士，最初被授予国子四门博士，又升任太常博士，这都是陆象先在中书省时引荐的。开元十年，兵部尚书张说担任立政殿修书使，上奏请求让贺知章以及秘书员外兼徐坚、监察御史赵东西都进入书院，共同撰写《六典》和《文纂》等书。经过多年，书最终没有完成，后来转任太常少卿。开元十三年，升任礼部侍郎，加授集贤院学士，又充任皇太子侍读。这一年，唐玄宗到泰山封禅，下诏所有随从的群臣都留在谷口，皇帝只与宰相以及在外坛办事的官员登上泰山上的斋宫。起初，皇帝因为灵山清静，不想喧闹繁杂，召见贺知章讲论确定礼仪制度。贺知章趁机上奏说，昊天上帝是君主之位，五方诸帝是臣子之位，帝号虽然相同，但君臣位置不同。陛下在山上祭祀君主之位，群臣在山下祭祀臣子之位，确实足以成为后世的典范，是变革礼仪的重大举措。然而礼仪在三次献酒时完成，亚献和中献应该合在一处。皇帝说，朕正是想这样，所以问问你。于是下敕三献在山上进行，五方帝以及诸神坐在下坛进行。不久遇到惠文太子去世，有诏书命令礼部挑选晚郎，贺知章取舍不当，被门荫子弟吵闹申诉，充满公堂。贺知章于是用梯子爬上墙头，伸出头来处理事情，当时的人都嘲笑他，因此改授工部侍郎，兼任秘书监同政员，仍旧充任集贤院学士。不久升任太子宾客、迎亲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。贺知章性格豪放旷达，善于谈笑，当时的贤达之人都倾心仰慕他。工部尚书陆相先是贺知章同族姑姑的儿子，与贺知章非常亲近友好。陆相先曾经对人说，贺兄言论洒脱不拘，真可说是风流之士。我与自己的子弟离别，都不想念他们，一天不见贺兄，就觉得鄙令之心产生了。贺知章晚年更加放纵怪诞，不再遵守规矩约束，自号四名狂客，又称秘书外兼，在礼相中遨游，醉酒后写文章，动辄成卷成轴，文章不加修改，都有可观之处。又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好事的人提供纸笔，每章只不过几十个字，都共同传看，当作宝贝。当时有吴郡人张旭，也与贺知章互相友好。张旭擅长草书，并且喜好饮酒，每次醉后就呼嚎狂走，索要毛笔挥洒书写， 变化无穷，好像有神助，当时人称他为张颠。天宝三年，贺知章因病精神恍惚，于是上书请求杜为道士，请求返回家乡，并捐献本乡的住宅作为道观。皇帝准许了他，并任命他的儿子典射郎贺增为会稽郡司马，让他侍奉供养。皇帝亲自作诗赠行，皇太子以下都去告别。回到家乡不久就去世了，享年86岁。唐肃宗因为贺知章曾担任过自己的侍读，在乾元元年11月下诏说，已故越州千秋官道士贺知章，气度见识淡薄，胸怀和气优雅，神清气爽，志趣超逸，学问广博，才华雄健，是挺拔于会稽的美竹，蕴藏于昆冈的良玉。所以扬名于先生，在龙楼试讲，常常静默以养闲，通过弹弦而讽谏。在晚年辞去俸禄，再次表达诚恳，希望追随二老的踪迹，得以成为四明之客，实现当初的志向，脱去朝服，驾青牛而不回，与白衣人亲近而常往。丹鹤已非昔比，人情都已消亡，怀念旧情，深感追悼，应当加给隆重的礼仪，以展示哀荣。可追赠礼部尚书。在此之前，神龙年间，贺知章与越州的贺朝、万其荣、扬州的张若虚、邢巨、湖州的包容，都因为是吴越的士人，文辞俊秀，在京城名声远扬。贺朝官至山阴尉，万其荣官至昆山令，张若虚官至兖州兵曹，邢匡官至监察御史。包容遇到张九龄，被引荐为怀州司户、集贤直学士。这几个人在世间往往有文章流传，只有贺知章最为显贵。神龙年间，有卫士人李登之，擅长五言诗，命运坎坷不遇，60多岁担任宋州参军去世。席玉是襄阳人，湖州刺史席固的第七代孙，迁居到河南。席玉进士及第。开元年间，多次升官至考公员外郎，主持科举考试，选拔到贤才，被当时人所称赞。三次升迁为中书舍人，与韩休、徐景先、徐安贞、孙悌相继掌管起草诏书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转任户部侍郎，充任江南东道巡抚使兼郑州刺史。入朝担任吏部侍郎，唐玄宗对他说，你以前担任考公员外郎，职务办理得很好，所以有这次受任。席玉主持选拔官吏6年，又有美好的声誉。天宝初年，改任尚书左丞，不久代理礼部尚书，封为襄阳县子。唐玄宗前往温泉宫，登上朝元阁赋诗，群臣应和。玄宗认为席玉的诗最好，亲手写诏书褒奖赞美说，看了你进献的诗，确实是诗人中的佼佼者，作者中的领袖。席玉与弟弟席敬都因此早被称赞。而席玉性格尤其谨慎，即使是给子弟的书信以及历曹的公文，都不曾用草书。他对人说，不尊敬别人，就是自己不尊敬自己。有人说，这是很细小的事情，你何必介意？席玉说，细小的事情尚且不谨慎，何况大事呢？天宝七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69岁。病重时，对他的儿子说，我死后3天入殓，入殓当天就下葬，不要长久停留，给公家私家带来麻烦。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，可以卖掉所住的房屋，姑且准备葬礼。人们称赞他通达，追赠江陵大都督，谥号为文。徐安贞是信安龙丘人，尤其擅长五言诗，曾经参加制举考试，一年内3次考中甲科，世人称赞他。开元年间，担任中书舍人、集贤院学士。皇上每次写文章以及做手诏，大多命令徐安贞审阅起草，很受恩宠，多次升迁为中书侍郎。天宝初年去世，其患是定州一封人，年少时已辞学出名，20岁时通过制科考中，出任蒲州司法参军。景云2年，中书令姚崇任用他为监察御史。他弹劾违法之事，先于风化教育，当时认为他称职。开元年间，姚崇又任用他为给事中，升任中书舍人。他议论博政书诏，润色王言，都以古义模告为标准。侍中宋璟、中书侍郎苏挺都很器重他。秘书监马怀素、右常侍袁行冲受诏编纂四库群书，于是上奏其换为编修使，改任秘书少监。不久因守丧免职。 开元十二年，外调担任汴州刺史。河南地区，汴州是雄郡，从长江、淮河到达黄河、洛水，舟车汇集，人口繁多。前后的州牧郡守大多不称职，只有倪若水与齐焕都以清廉严厉治理，百姓官吏歌颂他们。中书令张说寻找左右丞的人才，推举淮州刺史王秋为左丞，以齐焕为右丞。李元洪、杜先担任宰相，以开府广平公宋璟为吏部尚书，又用户部侍郎苏进与齐焕为吏部侍郎，当时认为是高的选拔。当时开府王毛仲受到宠幸掌权，与龙武将军葛福顺是姻亲，所以北门官员见到王毛仲奏请，没有不批准的，都受到王毛仲的恩惠，进退听从他的指挥。齐焕厌恶他，趁机会谈论说葛福顺掌管兵马，与王毛仲是婚姻关系，小人宠爱到了极点就会产生奸邪，如果不预先图谋，恐怕以后成为祸患，希望陛下考虑。况且心腹的委任何必一定是王毛仲，而高力士小心谨慎，又是宦官，便于在宫中驱使。臣虽然言语过分，希望有助于万分之一。臣听说君王不保密就会失去臣子，臣子不保密就会失去生命，希望圣上考虑保密。唐玄宗赞赏他的忠诚，告诉他说你暂且出去，朕知道你的忠义，慢慢等待合适的时机。恰好大理城麻查因事获罪，被外放为新州别驾，齐焕与麻查友好，出城为他饯行，因此谈论了宫中的谏言。麻查性格多言，立刻将齐焕的话上奏。唐玄宗发怒，命令中书门下审问，又召见齐焕到内殿，对他说你向朕说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而怀疑朕不保密，反而告诉了麻查，这是什么保密呢？麻查轻浮阴险，没有品行，时常出入太平公主门下，这件事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齐焕脱帽叩头谢罪，于是被贬为高州梁德城，又贬麻查为寻州黄化尉。齐焕几年后亮移至常州刺史。开元二十五年，升任润州刺史，充任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。润州北界隔着吴江到瓜埠沙尾，迂回曲折六十里，船绕行瓜埠大多被风浪漂没损坏。齐焕于是改移漕路，在金口塘下直接渡江二十里，又开一楼河二十五里，就到达扬子县。从此避免了漂没损坏的灾害，每年减少缴钱数十万。又设立一楼带，官府收取其税收，至今受益。几年后又担任汴州刺史。淮河、汴河水运路从洪县到临淮150里，水流迅急，过去用牛牵引竹索上下，水流湍急难以控制。齐焕于是上奏从洪县以下开河30多里，进入清河100多里，流出清水，又开河到淮阴县北岸进入淮河，避免了淮河湍急险阻的危害。过了很久，新河的水又重新湍急，又多有僵石，漕运艰难阻塞，行旅苦于此事。齐焕通过高力士从中帮助，接连担任两道采访使，于是兴办开漕的利益，来迎合君主的意图，又搜刮财货，贿赂赠送中贵人，舆论鄙视他，又娶刘介的女儿为妾，欺凌他的政事，专制家政。李林甫厌恶他，派人搜求他的过失。恰逢齐焕的判官犯贪赃罪，齐焕受牵连获罪，于是被废黜回到乡里。天宝初年，被启用为员外少詹事，留在东都任职。当时绛州刺史严挺之被李林甫陷害，被任命为员外少詹事，留在东都任职。他与齐焕都是朝廷的旧德，被废黜闲居在家巷，每当园林行乐时，就主帐互相拜访，谈宴终日。李林甫听说后忧虑此事，想离间他们的势力。天宝五年，任用齐焕为平阳太守，在郡上去世。唐肃宗即位，被李林甫陷害的人都得到昭雪，齐焕受到褒赠。王焕是滨州晋阳人，年少时豪放不羁，考中进士，每天以出仆饮酒为事。滨州长史张家珍认为他是奇才，礼遇接待很丰厚。王焕感激他，撰写乐词来叙述情谊，在席上自唱自舞，神气豪迈。张说镇守滨州，礼遇王焕更加周到。后来张说重新掌管政事，任命王焕为秘书正字，提拔为通事舍人，升任驾部员外。马厩中有很多名马，家中有妓院。 王焕发言立意，自比王侯，对同辈颐指气使，人们多嫉妒他。张说被罢免宰相后，外放王焕为汝州长史，改任仙州别驾。到郡后，每天聚集英豪，打猎击鼓，任意欢赏，文士祖勇、杜华常在座，于是被贬为道州司马，去世。有文集十卷。李庸是广陵江都人，父亲李善曾向同郡人曹宪学习文选，后来被左氏及贺兰敏之所推荐引荐，担任崇贤馆学士，转任兰台郎。贺兰敏之败落后，李善获罪被流放岭外，恰逢赦免返回，于是寄居在汴州、郑州之间，以讲授文选为职业。年老生病去世，他所著事的文选60卷在当时广泛流行。李庸年少时就有名气，长安初年，内史李峤以及监察御史张廷圭都推荐李庸辞高行职，能够担任见证之官，因此被召见任命为左拾遗。不久，御史中丞宋璟上奏侍臣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，请求交付法司推断。武则天开始没有答应，李庸在阶下进言说，臣看宋璟的话事关社稷，希望陛下准许他的奏请。武则天脸色稍微缓解，才允许宋璟的请求。出去后，有人对李庸说，你的名位还低，如果不符合圣意，祸患将不可预料，为什么这样轻率？李庸说，不癫不狂，名声不显扬，如果不这样，后代怎么称道呢？等到中宗即位，任用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，李庸上书进谏说，人有一饭之恩，尚且愿意牺牲生命，何况臣身为陛下的官员，领受陛下的俸禄，如果看到事情却不说，这就是辜负恩德了。自从陛下亲政以来，时日尚短，又身处深宫，所以没有听到外面朝臣私下议论。路上纷纷传言，都说郑普思常用诡诈迷惑之术，胡乱编造妖异祥瑞，只有陛下不知道，还在任用他。这种风气如果盛行，必定扰乱朝政。臣极为愚笨低贱，不敢凭个人揣测冒犯天威，请用古代事例作为明证。孔子说，《诗经》300篇，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思想纯正无邪。陛下如今如果认为郑普思有奇术，能求得长生不老之道，那么爽就是早就该得到了，永远拥有天下，而不是陛下今天才能得到。如果认为郑普思能求仙方，那么秦始皇、汉武帝早就该得到了，永远拥有天下，也不是陛下今天才能得到。如果认为郑普思能求佛法，那么汉明帝、梁武帝早就该得到了，永远拥有天下，也不是陛下今天才能得到。如果认为郑普思能求鬼道，那么莫迪、甘宝各自献给了君主，而这两位君主得到了，永远拥有天下，也不是陛下今天才能得到。这些事都涉及虚妄，历代都没有效果，臣愚昧，不希望陛下在圣明之时再去做。只有尧、舜两位帝王自古被称为圣人，臣看他们所得在于治理人事，敦睦九族，治理百官，没听说用鬼神之道治理天下。恳请陛下明察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奏书呈上后没有被采纳，因为与张柬之交好，被外任为南河县令，又贬为富州司户。唐隆元年，玄宗平定内乱，召李庸入朝，任命为左台殿中侍御史，改任户部员外郎，又贬为崖州摄城丞。开元三年，升任户部郎中。李庸一向与黄门侍郎张廷圭交好，当时江角掌权，与张廷圭谋划引荐李庸担任县官。事情泄露，中书令姚崇极恨李庸阴险浮躁，于是罗织他的罪名，将他贬为阔州司马，后来征召为陈州刺史。开元十三年，玄宗东封泰山回朝，李庸在汴州谒见，多次进献辞赋，很合皇帝心意，因此非常自夸炫耀，自称应当担任宰相。张说任中书令，非常厌恶他。不久，陈州贪赃之事败露，被关进监狱审讯，罪当处死。许州人孔章上书救李庸说，臣听说圣明的君主统治天下，能宽恕过失，举用贤能，取用人才，忽略品行，节烈之士坚持节操，勇敢而不怕死，看到危险就献出生命。晋国任用荀林赋，难道计较他的过错吗？汉朝任用陈平，难道计较他的品行吗？ 秦西撞死，北郭骚自刎，难道他们怕死吗？如果当初荀林父被杀，陈平被处死，百里奚不被任用，晏婴被驱逐，那么晋国就没有消灭赤敌的将才，汉朝就没有皇权的尊贵，秦国不能兼并西戎，齐国不能称霸东海了。臣看到陈州刺史李雍，学问可为人师表，文章足以治国，刚毅忠诚节烈，难以苟且免祸。从前张易之掌权时，人们害怕他的口舌，而李雍挫败了他的锐气。为是依仗权势，开口说话就有灾祸，而李雍阻挡了他的锋芒。虽然自身遭受贬谪委屈，但奸谋因此受挫，这是李雍对国家的大贡献。而且此人所能做的是拯救孤弱，周济贫困，就乏赈济，积累财富就散发，家里没有私人积蓄。如今听说因贪赃被下狱审讯，等待判决，将受极刑，早晚之间就要死去。臣听说活着对国家无益，不如杀死自己来彰显贤人。臣是腐朽低贱的庸人，像车轮车辕一样没有用处，像兽类一样呼吸，像禽鸟一样看东西，即使活着又有什么用？何况贤人是国家的宝物，是社稷的卫士，这是臣深深痛惜的。臣愿以六尺身躯，甘受斧钺之刑，来代替李雍去死。臣的死就像掉落一根毫毛，李雍活着足以光照千里。然而臣与李雍平生并不亲近，臣知道李雍，李雍不知道臣，臣不如李雍，这是很明显的。知道贤人而举荐是仁，替别人承担祸患是义。臣得到这两种善行而死，即使死了也不朽，那还要求什么呢？陛下如果认为臣的低贱不足以赎李雍的罪，那么雁门郡有儒生曾有效仿先例，恳请陛下宽恕李雍的生命，赶快处死臣，让李雍修养德性，改正行为，想望荀林父那样的功业，让臣能闭目于皇权之下，追随北郭骚的足迹，臣的最大心愿就完成了。陛下如果在阳河之时难以使用行路，就等待上天的命令，臣岂敢忘记福建自刎，何必烦劳大行然后才去死？皇天厚土确实照见臣的心。从前吴楚七国叛乱，因为周亚夫得到巨梦，就不必忧虑贼寇了。一个贤人的才能可以抵挡七国的军队，恳请陛下施行容忍之道，保存不计前嫌的义理。原想巨梦进取李雍，岂止成就何乐宽厚的恩泽，实在也是顺归天下的愿望。何况在大礼之后天地更新，赦免之后又定罪，谁没有罪过呢？希望圣明的君主考虑。臣听说世人为知己者死，况且臣不为死者所知，却甘愿去死，难道只是怜惜李雍的贤才，也是成就陛下爱惜才能的德行？希望圣明的君主考虑。奏书呈上时，李雍已经减免死罪，贬为青州遵化县尉，孔章也被发配流放岭南而死。李雍后来在岭南跟随中官杨思绪讨贼有功，又多次转任阔州、淄州、华州三州刺史，到京城上计。李雍一向富有美名，屡次遭受贬斥，都是因为李雍能写文章，供养世人，如同贾谊、信陵君一类人，当权者嫉妒他的胜过自己，将他排挤在外。民间一直有声望，后辈不认识他，京城、洛阳的街巷人们聚集观看，以为他是古人。有人带着不同寻常的眉眼，衣冠望风，寻访他的门巷。又有忠使前来问候，索要他的新文章，又被人暗中重伤，终究不能升迁。天宝初年，任吉郡、北海二郡太守。李雍性情豪放奢侈，不拘小节，在所任职之地纵情索取财物，持马打猎，自我放纵。天宝五年，奸贪之事败露。又曾经给左骁卫兵曹柳记一匹马，等到柳记下狱，吉温让柳记牵连李雍议论吉凶，并重加贿赂，供词牵连。皇帝命令刑部员外郎齐顺之、监察御史罗西士持马前往郡上将他处死，当时七十多岁。当初李雍早年享有才名，尤其擅长背诵，虽然被贬在外，朝中官员及天下四官多携带金帛前来求取他的文章，前后所写共几百篇，接受馈赠也达到巨万。当时舆论认为，自古以来卖文获财，没有像李雍这样的。有文集七十卷，他的《章邯公行状》《洪州放生池碑》《批为巨源释义》《 文事推重。后来因恩利得以追赠秘书监。孙悌，潞州歙县人，曾祖父孙仲江任寿张献诚，祖父孙锡庄任韩王府典签，父亲孙家之天策年间考中进士，又因书判拔萃科，受任蜀州新京主簿，历任曲州襄邑二县县令，以宋州司马退休，去世终年83岁。孙悌幼年英俊，文思敏捷，15岁时拜见雍州长史崔日用，崔日用轻视他，让他做吐火炉赋，孙悌握笔即成，文辞道理典雅富善。崔日用看后非常惊讶，于是结为忘年之交，从此升价声誉更高。开元初年，英哲人齐士科考试，受任山阴县尉，升任秘书正子。开元十年，应制科考试登文藻红利科，受左拾遗。张说特别看重他的才能，孙悌每天出入其门下，转任左补缺。黄门侍郎李浩出镇太原，征辟他为从事。李浩在镇守时，与蒲州刺史李尚隐在伯乐川郊游，孙悌为此作记，文士大为称赞。开元21年，入朝任考公员外郎，集贤修撰。孙悌主考共试2年，多选得杰出人才。第一年选中的杜鸿渐官至宰府，颜真卿任尚书。后一年选拔李华、萧隐士、赵华登上上帝。孙悌对人说，这3个人足以掌管朝廷诏令。开元24年，授孙悌中书舍人。孙悌自认为已在朝廷任职，而父亲才做到县令，于是上表陈述情况说，臣父亲孙家之虽然年事已高，有幸遇到盛明时代，常年奔波才做到县令。臣早年承受严厉教训，多次升任清要之职，屡次迁转尚书省，又拜任门下省，地位接近皇帝，班列荣耀，臣已超过本分。路途遥远，而天近黄昏，父亲却已落后，在公府有窃取荣耀的责备，在司廷没有报答恩德的实际效果，反而有愧于乌鸦反哺，白白混杂在冤路行列。恳请降臣一个外任官职，特别请求微末恩典，稍稍惠及父亲。玄宗下诏嘉奖，授孙家之宋州司马退休，不久去世，为父守丧免官。开元29年服丧期满，再任中书舍人。同年充任河东处置使。天宝3载，暂代刑部侍郎。天宝5载，因封疾请求散治，改任太子左庶子。孙悌掌管诰命8年，所出制敕被当时人士叹服。议论者认为，从开元以来，苏挺、齐焕、苏敬、贾增、韩修、徐景先及孙悌是起草王言中最出色的。孙悌尤其善于构思，文理精炼，再加上谦虚退让不夸耀，人们多称赞他。因疾病沉沦废弃多年，转任太子詹事。上元年间去世。广德2年，诏令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文，有文集30卷。儿子孙素、孙绛、孙成。孙悌的弟弟孙玉、孙构、孙造。孙玉官至左武卫兵曹，孙素历任河东长书记，代宗朝历任刑部郎中、中书舍人，初为化州刺史，去世。孙成字退思，因父亲应弼多次受任云阳、长安尉，历任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侍御史。陇右副元帅李抱玉奏请充任长书记，入朝任屯田、司勋二员外郎。为母守丧免官，服丧期满，初为洛阳令，转任长安令。当时兄长孙素任化州刺史，因失火惊惧得阴病。孙成素来孝顺有爱，仓促请求急驾，不等批复就赶往化州。戴宗嘉奖他，感叹说，急难之时看他的过错，就知道他的人心。历任仓部郎中、京兆少尹，初为信州刺史，有惠政，郡人请求立碑颂扬德性，皇帝下诏褒美，转任苏州刺史。贞元4年，改任贵州刺史、贵馆观察使。贞元5年去世。孙素的儿子孙公器官至信州刺史、庸管经略使。孙公器的儿子孙简、孙范都考中进士。会昌以后，兄弟相继位居显要官职，历任诸道观察使。孙简兵部尚书，儿子孙书、孙辉都考中进士。李华、 萧隐士、李汉富。陆剧：崔浩、王昌龄、孟浩然、袁德秀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吴通玄、兄通威、王仲舒、崔贤、唐赐、子扶持、池子燕谦、刘双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薛逢、子廷圭、李整、李巨川、司空图。李华字侠叔，赵郡人。开元23年考中进士。天宝年间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多次转任侍御史、礼部、吏部二员外郎。李华擅长写文章，与兰陵萧隐士交好。李华考进士时写了《含元殿赋》10000多字，萧隐士见到后赞赏说，在景福殿赋之上，灵光殿赋之下。李华文章温润华丽，缺少豪放刚健之气。萧隐士文辞锋芒俊逸，李华自认为所作超过萧隐士，怀疑他的评价是假话，于是写了《祭古战场文》，故意熏污，弄得像旧物，放在佛书阁中。李华与萧隐士一起看佛书时得到这篇文章，李华问他这篇文章怎么样，萧隐士说可以。李华说，当代执笔的人谁能比得上这？萧隐士说，你要是稍微精思就可以比上他。李华很惊讶。李华注论说，龟卜可以废除，通达之人赞同他的说法。安禄山攻陷京城，玄宗出逃，李华未能随从，陷于叛军，为属为凤阁舍人。收复京城后，三司按类别量刑减轻，从轻贬官，于是废职在家去世。李华曾为鲁山令袁德秀墓碑撰文，颜真卿书写，李阳冰撰额，后人争相摹写，号称四绝碑，有文集10卷，流行于世。萧隐士，字茂廷，与李华同年考中进士。在开元年间，天下太平，人才聚集，如贾增、席玉、张继、韦树等人都有盛名，而萧隐士都与他们交游，因此士大夫多称誉他。李林甫因慕其名，想提拔任用他，于是召见。当时萧隐士寓居广陵，母亲去世，就穿着丧服到京城，直接到正式省谒见李林甫。李林甫一向不认识他，忽然见到丧服非常厌恶，立即命人将他赶走。萧隐士非常愤怒，于是作《伐樱桃赋》来讽刺李林甫，说提拔无用的琐碎才智，依靠本职来自毙，等到枝干却非其位，专占朝廷的重要位置。虽然先代曾有进献，岂能和更的正位相比？他的狂放率直不谦逊都像这样。然而他聪慧，景物绝伦，曾与李华、陆剧同游洛南龙门，三人一起读路边古碑，萧隐士看一遍就能背诵，李华读2遍，陆剧读3遍才能记住。议论者认为三人的才品格调高下也如此。当时外夷也知道萧隐士的名声，新罗使者入朝说国人希望得到萧夫子为师，他的名声轰动中外到这种程度，最终因为傲慢偏狭困顿不得这儿足。李华的同宗李翰也以进士科考中而闻名，天宝年间寄居在杨迪，他写文章精密细致，构思时往往苦思冥想，常常到阳宅县令黄甫曾那里寻求音乐，每当文思枯竭时就演奏乐曲，精神焕发时就写作文章。安禄山叛乱时，他跟随友人张巡客居宋州，张巡率领州人守城，叛军围攻1年多，粮食耗尽，箭矢用光，才被攻陷。当时有人贬低张巡，说他投降了叛军，李翰便记述了张巡守城的事迹，撰写了《张巡摇窗》等传，2卷呈上。唐肃宗这才明白张巡的忠义，世人朋友都称赞他。上元年间担任魏县尉，后入朝任侍御史。陆据是北周上雍公陆腾的第6代孙，幼年丧父，文章俊逸，言谈纵横，30多岁时才到京城游学，考中进士。公卿们看到他的文章都称赞并器重他，征召他为从事，多次升官至司勋员外郎。天宝13年去世。开元天宝年间，文士中知名的有汴州崔浩、京兆王昌龄、高适、襄阳孟浩然，都名声地位不显赫，只有高适官运亨通，自有传记。崔浩考中进士，有杰出的才华，但没有世人的品行，喜好赌博饮酒。 到京城后，娶妻专挑容貌美丽的，稍不如意就休弃，前后多次升官至司勋员外郎。天宝十三年去世。王昌龄考中进士，补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又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升任泗水县尉，不注重细微言行，多次被贬斥去世。王昌龄写文章思路细微而情思清朗，有文集五卷。孟浩然隐居在鹿门山以作诗自娱。40岁时来京城游学，考进士不中，返回襄阳。张九龄镇守荆州时任命他为从事，与他唱和，未能显达就去世了。袁德秀，河南人，字子之，开元21年考中进士，性情淳朴，不加修饰，行动效法古道。父亲任延州刺史。袁德秀年少时孤苦贫困，侍奉母亲以孝行闻名。开元年间参加乡贡，每年游学京城，不忍离开母亲，每次出行就自己背负板车，与母亲一起到长安。考中进士后，母亲去世，他在墓旁结庐守丧，食物不加盐烙，坐卧不用阴席，刺写画像，抄写佛经。很久以后，因为孤幼被吏禄所牵制，调任行州南河县尉。辅佐治理有人政，处置使上报朝廷，召补为龙武陆氏参军。袁德秀早年失去父母，扶丧接连不断，没能在父母在世时娶妻。成为孤儿之后，便不再娶妻。族人以绝后嗣为由规劝他。袁德秀说，我哥哥有儿子，可以继承先人的祭祀。为哥哥的儿子娶妻，殷家平没有财力办理，请求任鲁山县令。此前他从车上摔下伤了脚，不能胜任屈败之礼，汝郡守以客礼待他。郡中有盗贼，官吏抓捕后关进监狱。恰逢县界有猛兽为害，盗贼自己陈述说愿意格杀猛兽来赎罪。袁德秀答应了他。小吏说，盗贼用诡计侥幸免罪，擅自释放官囚，恐怕会连累您吧。袁德秀说，我不想违背约定，连累就由我承担，一定请求不连累你们。当即打开刑具，放出盗贼。第二天，盗贼格杀了猛兽回来。他以诚信感化人，大致都像这类。任期届满，南游鹿魂，见到优美的山水，深远的有了长久居住的志向，于是在山坳筑庐。年成饥荒，厨房不生火做饭，却弹琴读书，怡然自得。好事者带着酒菜拜访他，他不分闲鱼，都与他们对饮，乐陶陶地忘记自身和外物。弹琴饮酒之余，兼以作文吟诗，随意书写，语言没有雕琢。所著《祭子听乐论》《检视赋》被高人称赞。天宝十三年去世，时年59岁，门人共同追谥他为文行先生。士大夫敬重他的品行，不直呼其名，称他为袁鲁山。王维，字摩诘，太原祁县人。父亲王处连官至汾州司马，迁家到蒲州，于是成为河东人。王维于开元九年考中进士，侍奉母亲崔氏以孝行闻名，与弟弟王进都有杰出的才华，博学多艺也齐名，兄弟有爱，被众多士人推重。历任右拾遗、监察御史、左补阙、库部郎中。为母亲守丧，悲伤过度，骨瘦如柴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。扶丧期满，受任吏部郎中。天宝末年，任给事中。安禄山攻陷两都，玄宗出逃，王维来不及随从，被叛军俘获。王维服药导致痢疾，假装不能说话。安禄山一向怜爱他，派人将他迎接到洛阳，拘禁在普施寺，强迫他接受伪职。安禄山在宁毕宫宴请他的部众，那些乐工都是梨园弟子、教坊工人。王维听到后悲痛忧伤，暗中作诗说，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再朝天。秋槐花落空宫里，宁毕持头奏管弦。叛乱平定后，被叛军任官的人按三等定罪。王维因宁毕诗传到皇帝行在，肃宗嘉奖他。恰逢王进请求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官职来赎哥哥的罪，于是特别宽恕了王维，降职受任太子中允。乾元年间升任太子中庶子、中书舍人，再次拜授给事中，转任尚书右丞。王维以诗名盛于开元。天宝年间，兄弟在东西两都游宦， 凡是诸王、驸马、豪强、权贵之门，无不扫席迎接他。宁王、薛王待他如师友。王维尤其擅长五言诗，书画特别精妙，笔迹构思参合自然造化，而创意构图则有所不足，如山水平远、云峰石色，绝迹于天然机趣，不是画家所能达到的。有人得到一幅奏乐图，不知名称，王维看了说，这是霓裳第三叠第一排。好事者召集乐工按谱演奏，没有一处差错，都佩服他思虑精深。王维兄弟都信奉佛教，平时吃素食，不吃荤腥，晚年长期持斋，不穿华美衣服。得到宋之问的蓝田别墅在王口，王水环绕在屋舍下，另外开辟了竹舟花坞，与道友裴迪乘舟往来，弹琴赋诗，终日长啸吟咏。曾汇集他在田园所作的诗，称为辋川集。在京城时，每天饭食供养十多名僧侣，以玄坛为乐，斋中一无所有，只有茶当、药臼、金案、绳床而已。退朝之后，焚香独坐，以禅诵为事。妻子去世后不再娶妻，三十年独居一室，断绝尘世牵累。乾元二年七月去世。临终之际，因王静在凤翔，忽然索笔写告别王静的信，又给平生亲友写了几封告别信，多是勉励朋友奉佛修心的旨意，放下笔就去世了。代宗时，王静任宰相。代宗喜好文学，常对王静说，你的兄长天宝年间诗名冠绝当代，朕曾在诸王座上听到他的乐章，如今有多少文集，你可呈上来。王静说，陈兄开元年间诗有百千余篇，天宝以后实不存一，近来在内外亲友间相互编纂，总共得到四百余篇。第二天呈上，地下诏褒奖赏赐。王静自有传记。李白，字太白，山东人，少年时有超逸的才华，志气宏放，飘然有超脱世俗之心。父亲人人呈县尉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少年时与鲁中的朱生、孔朝父、韩勉、裴政、张书明、陶勉等隐居在徂徕山，酣歌纵酒，当时号称竹溪六艺。天宝初年，客游会稽，与道士吴云隐居在善中。不久，玄宗下诏召吴云赴京城，吴云在朝廷推荐了他，派使者召见他，与吴云一起带诏翰林。李白嗜酒，每天与饮酒之徒醉在酒肆。玄宗作曲，想创作乐府新词，紧急召见李白，李白已经醉卧在酒肆了。召入后，用水洒他的脸，当即让他执笔，一会儿写成十多章，皇帝很赞赏他。曾有一次在殿上沉醉，伸脚让高力士脱靴，因此被斥退，于是浪迹江湖，终日沉吟。当时侍御史崔宗之被贬官金陵，与李白诗酒唱和。曾月夜乘船从采石到金陵，李白穿着宫锦袍在船中顾盼笑傲，旁若无人。当初贺知章见到李白，赞赏他说，这是天上贬谪下凡的仙人。安禄山叛乱，玄宗逃往蜀地，在途中任命永王李璘为江淮兵马都督、扬州节度大使，李白在宣州谒见，于是被征召为从事。永王图谋叛乱，兵败，李白获罪，被长期流放夜郎。后来预设得以返回，最终因饮酒过度醉死在宣城。有文集二十卷在当时流行。杜甫，字子美，本是襄阳人，后迁居河南巩县。曾祖杜一义，官至巩县令。祖父杜审言，官至善部员外郎，自有传记。父亲杜贤，官至奉天县令。杜甫在天宝初年考进士不中，天宝末年进献三大礼赋。玄宗认为他奇特，诏示文章，受任京兆府兵曹参军。天宝十五年，安禄山攻陷京城，肃宗在灵武征兵，杜甫从京城夜逃奔赴河西，在彭渊郡夜见肃宗，被受任右拾遗。房衮还是平民时与杜甫交好，当时房衮任宰相，请求亲自率军讨伐叛贼，皇帝答应了他。同年十月，房衮在陈涛携兵败。第二年春天，房衮被罢相。杜甫上书说房衮有才能，不应罢免。肃宗发怒，贬房衮为刺史，将杜甫外放为化州司功参军。当时关中地区战乱流离，粮价飞涨， 杜甫寄居成州同古县，自己背柴采象时，儿女饿死的有好几个。很久以后，被召捕为京兆府公曹。上元二年冬，黄门侍郎、镇国公严武镇守成都，奏请任命杜甫为节度参谋，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，赐妃于代。严武与杜甫是世交，对待他非常优厚。杜甫性情急躁偏狭，没有气量，仗势恩欲，放纵自肆，曾趁着醉意登上严武的床，瞪眼看着严武说：“严挺之竟有这样的儿子。”严武虽然急躁暴躁，却不以为意。杜甫在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，临江结庐，纵酒笑咏，与田夫野老相亲近，不加拘束。严武去拜访他，有时他连帽子都不戴，他的傲慢放诞如此。永泰元年夏，严武去世，杜甫失去依靠。等到郭英义代替严武镇守成都，英义是武人粗暴，无法拜谒，于是游历东蜀依附高氏。到达后，高氏却去世了。这一年，崔宁杀死郭英义，杨子陵进攻西川，蜀中大乱。杜甫带着家人到京楚避难，乘小船下峡，还没停船江陵就乱了，于是逆湘江而上，游历衡山，寄居耒阳。杜甫曾游岳庙，被洪水阻隔，十多天没有食物。耒阳县令聂某知道后，亲自划船迎接杜甫回来。永泰二年，杜甫吃牛肉饮白酒，一晚就死在耒阳，时年59岁。儿子杜宗武、刘洛湖相后去世。元和年间，宗武的儿子四叶从耒阳迁杜甫的灵柩，归葬在偃师县西北首阳山前。天宝末年的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，而李白自是文风豪放，讥讽杜甫拘谨，因而有范柯山的嘲弄。元和年间，词人元稹评论里杜的优劣说：“我读诗到杜子美，才知道大小题材都有总会。起初尧舜之时，君臣以耕歌互相和答。此后诗人相继创作，历经夏、商、周一千多年，孔子搜集挑选，选取其中干预教化特别好的300篇，其余没有听说。屈原等骚人出现后，怨愤的情态繁多，然而距离风雅还近，尚可相比。秦汉以后，采诗之官既已废除，天下妖娆民讴，歌颂讽赋、曲度嬉戏之词也随时出现。到汉武帝作《百梁台诗》，七言诗体才完备。苏武、李陵之辈，尤其擅长五言诗。虽然句斗，文律各有不同，雅正与淫靡之音也混杂，但词意简远，只是言情，自然不是有为而作，就不会随便写文章。建安之后，天下文士遭受战乱，曹氏父子在鞍马之间写文章，往往横槊赋诗，所以他们的遒劲雄壮、抑扬顿挫、冤哀悲离之作，尤其达到古代极致。近代的风概还稍有保存。宋、齐之间，教化失去根本，世人以简慢习于浮华，书缓相推崇，文章以丰容色泽、放旷精清为高，这大概是吟咏性灵、流连光景的文字，意义、格调、气势无所可取。衰败到梁、陈、银宴客室，轻挑小巧之词盛行，这又是宋、齐所不取的。唐朝兴起，官学大振，历代有才能者的文章互出，又有沈佺期、宋之问之流，言练精切，稳顺声律，称为律诗。从此以后，文体变化达到极致。然而，莫不是喜好古者忽略今，追求华美者远离实质，效法齐、梁则不及魏、晋，擅长乐府则立拙于五言，讲求格律则骨骼不存，追求闲适则先农不备。至于杜甫，可以说是向上接近《诗经》的《国风》和《楚辞》的《离骚》，向下涵盖了沈佺期、宋之问，言辞超越苏武、李陵，气势压倒曹植、刘桢，掩盖颜延之、谢灵运的孤高，融合徐陵与性的流利，完全掌握了古今诗文的体式，并且兼有众人各自独有的专长。即使让孔子来考究他的文章要旨，也不知会多么看重他。如果认为他能做到别人不能做的事，没有什么不可以，那么自从有诗人以来，没有像杜甫这样的人了。当时山东人李白也凭借文章奇特而著称，当事人称他们为李杜。我看他气势豪放，摆脱拘束，描摹物象，以及乐府歌诗，确实也能与杜甫并肩了。至于铺陈始终，排比声韵， 长篇可达千言，短篇也有数百，词气豪迈，而风调轻身，对仗和律，而脱离凡俗，那么李白尚且不能进入他的藩篱，更何况登堂入室呢？我曾经想逐条分析他的文章，按文体分类编排，为后来者提供标准，只是苦于懒散未能完成。此后写文章的人都认为元稹的评论是正确的。杜甫有文集60卷。吴通玄是海州人，父亲吴道观是道士，善于教导儿童。大历年间被召入宫中，为太子和诸王讲授经书。德宗当时在东宫，以吴道观为师，而吴通玄兄弟出入宫廷，经常侍奉太子游玩，所以对待他们很优厚。吴通玄与兄长吴通威都博学善于写文章，文采华丽。吴通玄幼年应神童科考试，脱去布衣，任秘书正字，左骁卫兵曹，大理评事。建中初年考测贤良方正等科，吴通玄应考文辞清吏科，考中乙等，被授予同州司户、京兆护曹。贞元初年被召入充任翰林学士，升任起居舍人、知制诰与录制、集中服、为职役等，一同起草诏令。录制文辞丰富，特别受德宗器重，经历了艰难时期。吴通玄兄弟又因在东宫侍奉过皇上，由此争宠，彼此颇为怨恨。录制性情偏激，多次在皇上面前说吴通玄的短处，又说太平时期工艺书画之徒，在翰林代诏原没有学士之称，只是从至德以后，天子召集贤学士在晋中起草文书诏令，因而在翰林院等待旨意，于是有了这个名称。流离颠沛之时，途中有时预先任免官员，临时令他们起草制书。如今四方无事，百官各按时序，制书的职责应该归中书舍人，学士的名称理应停废。录制因为吴通玄勾结朋党，在宫中合力排挤自己，所以想废除学士之职，德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适逢录制暂时代理兵部侍郎，主持科举考试，于是正式受任此职，罢免了内廷职务，这都是吴通玄进谗言的结果。贞元七年，吴通玄从起居郎升任谏议大夫、知制诰。吴通玄认为自己任职已久，应当受任中书舍人，却反而受任谏议大夫，非常失望。录制与宰相窦参互相厌恶，窦参的侄子给侍中窦深，窦参特别宠爱他，每次参与中书省拟议政事，所到之处人们称窦深为喜鹊。窦深是四国王李泽之的从父外甥，窦深与李泽之亲近友好。李泽之任金吾将军，喜好学问有文采，窦深与李泽之暗中勾结吴通玄兄弟，为窦参共同倾覆录制。李泽之让人制造诽谤文书，说录制考试举人不实，招纳贿赂。当时吴通玄娶宗室女为外父，德宗知道此事。德宗听说窦深、李泽之进谗言毁谤录制后，命人暗中侦查，他们果然与吴通玄勾结谋议。德宗大怒，罢免窦参之政事，不久贬为郴州司马，窦深为锦州司户，李泽之为昭州司马，吴通玄为泉州司马。德宗召见吴通玄，亲自审问，责备他侮辱皇室亲属，行至化州长城邑，被赐死。不久以录制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取代窦参。吴通威建中四年从寿安县令入朝任金部员外郎，被召充任翰林学士，不久改任直方郎中、知制诰，与弟弟吴通玄同在晋中官署任职，世人认为这是荣耀。贞元七年改任礼部郎中，不久转任中书舍人。吴通玄死后，吴通威身穿素服在皇城门前等待治罪，德宗特地下令赦免他。吴通威最终不敢为弟弟服丧。吴通玄文辞婉丽，德宗特别喜爱他。贞元初年昭德王皇后去世，下诏命李书撰写侍策文，宰相张延赏、柳浑撰写庙堂乐章等，进城后都不合皇上心意，一起召吴通玄重新撰写。凡是宫中旨意撰述不是吴通玄执笔的，皇上无不感到不满意，如此重视他。王仲舒字弘忠，是太原人，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侍奉母亲以孝行闻名，酷爱学习，擅长写文章，不参加乡试。凡是与他结交的必定是知名人士，与杨虚、梁玉、裴叔是忘形之交。贞元十年 测试贤良方正，能直言极谏等科，王仲舒考中乙等，破格受任又拾遗。裴延龄掌管度支，假托妄言，重伤善良之人，王仲舒尚书极力论奏，多次转任尚书郎。元和五年，从直方郎中之制告。王仲舒文思温雅，所起草的制告人们都传抄。金兆尹杨平被御史中丞李夷简弹劾，贬为临贺尉。王仲舒与杨平友好，在朝廷公开宣言说李夷简挑剔杨平的罪过，王仲舒因此获罪，贬为峡州刺史，后升任苏州刺史。穆宗即位，又召回任中书舍人，同年出任洪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江南西道观察使。江西先前有专卖酒类、禁止私自酿酒的法令很严厉，王仲舒到镇后上奏请求废除，又拿出官钱二万贯代替平民交税。长庆三年冬，在镇上去世。崔贤，字仲义，是柏林人，祖父崔安石，父亲崔瑞，官位终于给侍中。崔贤元和二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博学鸿词科。郑余庆、李夷简征召他为幕僚，待他如师友。等到入朝为官，历任台阁，独自行事，坚守正道，当时声望很高。敬宗想去东都洛阳，人心不安。裴度以功勋旧臣的身份从新元随表入朝觐见。到京后，李逢吉不想让裴度再入中书省。金兆尹刘七楚是李逢吉的同党，刘七楚等十余人挤兑排挤裴度，而朝中持观望态度的人每天拥向裴度家门。一天，裴度留客饮酒，刘七楚假意讨裴度欢心，弯腰附在裴度耳边说话。崔贤厌恶他的虚伪，举起酒杯罚裴度说：“丞相不应准许下属官员附耳低语。”裴度笑着饮了酒。刘七楚心中不安，快步走出。在座宾客都认为崔贤豪壮，多次升任陕州大都督府长史、陕国观察等使，从早到晚与宾客幕僚痛饮，常常醉不醒。公文案卷堆积，半夜查看剖析决断，没有丝毫差错，胥吏认为他是神人。入朝任右散骑常侍、秘书监，太和八年十月去世。起初，崔瑞辅佐李抱真任择录从事，有位道人自称卢老，曾侍奉隋朝云济寺李先生，能预知过去未来之事。当时和硕禁止游客，崔瑞将他安置在家中。有一天，道人告辞离去，并且说：“我死后会做你的儿子。”于是指着自己嘴下的黑痣，希望以此作为标志。崔贤出生时果然有黑痣，他的形貌神情就是卢老，父亲便以卢老作为他的字。成年后，心存高尚之志，向往山林幽谷，常常独自游历南山，经久才回。尤其擅长歌诗，有时风景晴朗，花晨月夕，高声吟诵，心情舒畅，必然凄怆落泪，沾湿衣襟，只去高齐，名流皆叹赞赏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唐赐是滨州晋阳人，开国功臣礼部尚书唐俭的后代。建中初年考中进士，多次被征召为十府幕僚。贞元初年历任侍御史。窦参非常器重他，转任礼部员外郎。贞元八年，窦参被贬官，唐赐受牵连出京任开州刺史。在巴峡一带十余年未能升迁任用。西川节度使韦高上表请任他为副使，德宗密令韦高停止。唐赐长期滞留在蛮荒之地，内心孤寂抑郁，怨谤积聚，无人为他申辩明白，于是采集自古忠臣贤士遭遇谗言毁谤被放逐，以至于被杀身，而君主仍不醒悟的事迹写成三篇文章，称为辩谤略，进呈皇上。德宗看了后仍然发怒，对左右说：“唐赐竟把我比作古代的昏君，为何如此自愈？”改任他为夔州刺史。宪宗即位，与李吉甫一同从辖内召回，受任唐赐礼部郎中。不久以本官之制告，正式受任中书舍人，去世。张武皇帝明察秋毫，憎恨邪恶，尤其厌恶人们结党营私，互相倾轧陷害。曾在宫中阅览书籍，得到唐赐所进呈的三篇文章，看后认为很好。对学士沈传师说：“唐赐所编纂的辩谤之书，确实是君主应当时常阅览的。朕想古书中多有这类事，唐赐编录未全。你家传史学，可与学士们按类例扩充它。” 沈传师奉诏与令狐楚、杜元营等分工续修，扩充为十卷，称为《元和变棒略》。序言说，臣听说乾坤确定后，上下就分开了。至于波部四时的节后，成就万物的事宜，在于验证妖祥二气，祥气降下就丰盛茂密，妖气降下就灾祸丛生。君臣确立后，尊卑就隔开了。至于处在神明的深奥之处，咨询进献采纳的言辞，在于审查邪正两种说法。正言占上风，就忠诚正直；邪言占上风，就谗佞阿谀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：“文理交错啊，知诚被文景。”讽刺他组织的太巧妙了。俗语说：“邪路毁坏良田，谗言祸乱善人。”憎恶那杂草般的言论，危害正事。大概说的是，看似可信实则欺诈，看似忠诚实则虚伪，巧言可以动心，快捷可以乱得，岂只是提决凋谢花草，亦以迷惑珍珠呢？何况建立国家，从内到外，治国之道，偏失则刑罚不忠，谗言得势则忠孝不显。远观前代史事，近思近代，招纳贤才，包容刚直，远离奸佞憎恨邪恶，思虑得很深，但防备还未周全。敬为睿圣文武皇帝陛下，垂衣拱手治理天下，教化通达文明，治国谋略广泛咨询于近身，表彰赏赐多次到达研学隐士，还进一步广开四目，周全四听，治理都防患于未然，规范将流传不朽。于是下诏命掌管文辞的臣子令狐楚等人，上自周汉，下至隋朝，搜求史籍中忠臣贤士遭遇谗言毁谤的事迹，叙述过失的本末，记载姚勇的深浅，编排指明，编成十卷。从前虞舜有憎恶谗言的命令，我皇修撰变棒之书，千古同心，共同垂示治理。将要在正宫处理完日子的政务后，在别殿备作深夜阅览，那么圣上思虑先已明辨，谗言从哪里兴起？上天不言，而百姓自然信服了。宪宗下诏褒美答复他，唐赐之子唐福，唐池，唐福字云祥，元和五年考中进士，多次辅佐师父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出京任刺史。太和初年入朝任屯田郎中，太和十五年充任山南道宣抚使，到邓州。上奏内乡县行事，黄建粮厂仓督邓婉等人先前主管湖南江西运到的糙米，到这川县在荒野中囤积贮存，除之用外6945石，霉烂变成灰尘。杜之发文追征元主管人员，自贞元二十年邓婉父子兄弟直到玄孙相承囚禁28年，前后囚禁致死9人。如今邓婉的孙子和玄孙还在枷锁囚禁中。敕令说，听说盐铁、杜之粮食这类情况极多，邓婉等4人家产已全部变卖交纳，囚禁3代并死在狱中，实在伤害和气，邓婉等人都释放。天下州府监院如有此类情况，不得囚禁超过3年以上，迅速处理上报。舆论称赞唐福有宣抚之才，不久转任司勋郎中。太和8年充任弘文馆学士、判院士。太和9年转任直方郎中，暂代中书舍人事务。开成初年正式受任中书舍人，过了1个月受任福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福建团练观察使。开成4年11月在镇上去世。唐福辅佐幕府行事，入朝为官有名声，等到任官敏欧一代正式处理不好。他去世之后，仆妾争夺财产，到朝廷诉讼，法司调查弹劾他，家财10万贯归于二妾，又曾枉杀部下，被其家属控告，其行为前后不一致，当时舆论非议他。唐池，字德守，元和15年考中进士，多次被征召到诸侯府，入朝任侍御史、尚书郎。大中末年从工部郎中出任荣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荣管经略招讨使，入朝任给事中。大中末年检校左散骑常侍、临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朔方节度、灵武六城转运等使，晋升检校户部尚书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昭义节度、泽路行名祠观察处置等使。去世。子唐彦谦，字茂业，咸通末年因进士举，才高富气，不肯屈居人下，10多年未考中。 潜伏末年，河南盗贼兴起，两京覆没，邪家避乱到汉南。中和年间，王仲荣镇守河中，征召为从事，多次上奏官至河中节度副使，历任晋州、绛州刺史。李彦谦学识渊博，多才多艺，文章辞藻壮丽，至于书画、音乐、饮酒等技艺，没有哪一样不超出同辈。尤其擅长七言诗，年轻时是从温庭筠，因此文风与之相似。光启末年，王重荣被部下杀害，朝廷追究其幕僚的责任。李彦谦与书记李聚川一同被贬为汉中郡的属官。当时杨守亮镇守兴元，向来听闻李彦谦的名声。李彦谦以本府幕僚的身份前往参拜，杨守亮见到他，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，听闻尚书大名已久，今日再次相遇。第二天任命他为判官，后多次升迁至副使，有人阆州、毕州两郡刺史，最终在汉中去世。有诗作数百篇，礼部侍郎薛廷圭为他作序编成《鹿门先生集》，在当时流传。他的儿子李焕官位也做到了郡守。李彦谦的二弟李款、三弟李兴。李款在贞元六年考中进士，多次被征召到节度使府任职，进入朝廷担任御史，出任郡守，去世。他的儿子李继，李继自己有会昌末年多次升迁至刑部员外郎，转任郎中，又历任刺史，去世。刘霍，字去华，昌平人，父亲刘勉。刘霍在宝历二年考中进士，他博学并擅长写文章，尤其精通左氏春秋。与朋友交往时，喜欢谈论王霸大略，性格耿直，嫉恶如仇。谈论到世事时，慷慨激昂，有澄清天下的志向。从元和末年开始，宦官权势强大，在宫禁中掌握兵权，蛮横地控制天下。天子的废立由他们决定，干扰各种政务。当时人们称之为南北司，他们互相爱憎攻击，如同水火不相容。刘霍身处民间，常常对此感到愤懑。文宗即位后，恭敬节俭，追求治理。太和二年测试贤良方正科时，下诏说，我听说古代圣明君主的治理是深沉静默，无为而治，端正拱手，思考大道，陶冶民心而保持简朴，凝聚日常政务而不亲自宰制，后代百姓以立国本，推诚心而建中正，因此天人相通，阴阳调和，风俗达到人寿，万物没有灾病。唉，圣德所达到的境界高远的无法企及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贤王质朴与文士交替研究，各种虚伪日益炽盛，风尚逐渐衰落。从汉代以来，足以为政的势力很少。我自认为不明大道，只是承受大业，遵循先王训诫，不敢懈怠荒废，任用贤能，忧惧勤勉，天不亮就穿衣，天晚了才吃饭，期望追上三皇五帝的遥远轨迹，以继承祖宗的大业，但心中有所未能通达，行动有所未能取信，从内到外政事的缺失很多，因此百姓不被感化，阴阳之气有时滞涩，灾旱连年，播种错过农时，国家粮仓少有积蓄，缺乏九年的储备，官吏的治理之道多种多样，很少有三年的政绩。京城是华夏的根本，用来观察治理，却豪强狡猾之人时常越轨。太学是张明教化的源头，期望改变风气，但学生大多怠惰学业。各郡在于颁布条令，但违禁之事未必断绝。百工在于遵守法度，但过度奇巧之风未必衰败。风俗堕落，风气败坏，积弊成患。选拔官员来治理国家，听人说话，则细枝末节难以分辨。用法纪控制下属，则羞耻之心和守法行为不显现。增加财富，发布号令，生产的人少，消耗的人多，政令繁琐，而治理却很少有效。思考如何纠正这些谬误，达到天下太平，这种心情浩然，如同涉足深泉。所以此前下诏给有关官员，广泛延请众多贤才，等待启发我之前的懵懂，希望达到时事和顺。你等士大夫见识通达古今，明白安定民生之道，来到朝廷等待询问，符合我的虚心期望。一定要甄别君主的过失，辨析政事的弊端，阐明纲纪条令混乱的原因， 讨伐富国利民所急迫之事，采取什么措施能革除前代弊端，什么恩泽能惠及下方百姓，如何修养能接近古代治理，什么方法能使和气充满，推究其本源，写在回答中。至于管仲轻重权衡之术，哪个有助于治理，严攸平定天下的策略，哪个与时代相合，袁凯的考科制度哪个为先，叔子的功课评定以什么为要务，把这些作为借鉴，选择中正平和之道，期望博闻广见，我将亲自审阅。当时参加对策的有百余人，所回答的只限于寻常事务，只有刘霍直言批评宦官太专横，将危害国家。我确实没有才能，有匡正国家辅佐君主的方法，但没有官位而不能施行，有冒犯君主敢于进谏的心意，但没有途径而无法进言，只是心怀愤懑抑郁，希望有朝一日能一吐为快，常想与百姓在路上议论，与商人在市集上指责，让这些话传到君主耳中，使君主一旦醒悟，即使被加上妖言的罪名也没有后悔。何况遇到陛下以最完美的德性继承帝业，以最明亮的智慧照耀天下，询问过失，咨询策略，下诏内外，推举敢于直言极谏的人。我既然承蒙此举，专门接受大问，怎敢不尽情陈述。至于皇上所忌讳的，时事所禁止的，权贵宠臣所避忌憎恶的，有关官员所取舍的，我愚昧无知，希望陛下稍加宽容，不让圣明的朝廷出现因正直进言而被杀害的人，这才是天下的幸运。我冒死回答，恭敬地看圣上的策问，有追思古代先王治理，怀念沉静无为教化的意思，想要沟通天人，使风俗其一，调和阴阳，以养育万物，可见陛下仰慕大道的深切。我认为贤明君主的治理，其法则并不遥远，只在于陛下如何施行罢了。再看圣策，有承受大业不敢荒废安宁，遵循先王训诫不敢懈怠疏忽，可见陛下忧虑操劳的志向。至于任用贤能，勤勉忧惧，天不亮穿衣，天晚吃饭，应当罢黜身边巧言谄媚的小人，提拔得力的大臣。至于追赶三皇五帝，继承恢复祖宗基业，应当借鉴前代的兴亡，明白当时的成败，心中有所未能通达，是因为下情阻塞而不能上达，行动有所未能取信，是因为上面的恩泽庸塞而不能遍及下面，想要百姓感化，在于修养自身来率先垂范，想要阴阳之气调和，在于顺应本性来疏导，救灾患在于进到京城，推广耕作在于重视自食其力者。国家粮仓少有积蓄，根本原因在于冗食者太多，官吏治理之道多样，根本原因在于选拔任用不当，豪强越轨是由于朝廷与地方的法律不同，学生怠惰学业是由于学校官员废弛，各郡为禁是由于授任不当，百工过度奇巧是由于制度没有确立。再看圣策，有选拔官员治理国家的心愿，增加财富发布号令的感叹，可见陛下推行教化的根本。如果用人依据品行，那么细枝末节哪里难以辨别，用礼法防范下面，那么羞耻和守法哪里不显现，考虑到生产的人少而消耗的人多，可以罢免赤退懒惰游荡的人，考虑到政令繁琐而治理少效，要考察官员是否执行，广泛延请众多贤才，希望陛下一定能采纳他们的言论，到朝廷等待询问，那么小臣怎敢吝惜生命。再看圣策，有求贤纳谏，纠正过失的话，有审查政事，辨析弊端的想法，可见陛下咨询访问的勤勉，于是实现小臣摒除奸豪的志向，那么前弊就可得革除，坚守陛下念及安康济民的心意，那么恩惠就可便施于下，邪正之道分明，则古代治理可以接近，礼乐方法彰显，则和气可以充满。至于管仲的方法，并非帝王的权术，言有所陈述，不是最高明的策略，袁凯所优先的不如唐虞的考绩，叔子所追求的不如舜帝的五干语，而且都不符合大德的中庸之道，不是上圣的借鉴，哪里值得对陛下讲述呢？如果有关系到安危的关键，存亡变化的征兆的，我请求披肝沥胆，为陛下分别辨析而郑重陈述。我前面所说的贤明君主的治理，其法则并不遥远， 在于陛下深思力行，始终不懈而已。我谨按春秋元是气的开始，春是一年的开始，春秋将元加在年上，将春加在王上，表明君王应当遵循天道，以谨慎的开始。又举出时节来结束一年，举出月份来结束一季。春秋即使没有大事，也一定要记载第一个月以保存时节，表明君王应当遵循天道，以谨慎的结束。君王行动开始结束，一定要效法天，是因为天的运行不停。陛下既能谨慎开始，又能谨慎结束，勉力修持，勤奋推行，则可以直持福气而居于简朴，无为而治而不亲自宰治，广大立国的根本大业，崇尚建中正的大德了，又哪里会有三代循环的弊端，而成为各种虚伪吃剩的起因呢？我所以说，只在于陛下施行的方法如何罢了。我前面所说的至于任用贤能，勤勉忧惧，天不亮穿衣，天晚吃饭，应当罢黜身边巧言谄媚的小人，提拔得力的大臣，实在是因为陛下忧劳至极。我听说不应该忧虑而忧虑的，国家必然衰败，应该忧虑而不忧虑的，国家必然危险。如今陛下不把国家存亡之事设计安危之策，降下亲问，我不知道陛下是因为我是布衣之臣，不足以决定大计呢，还是因为政务繁忙而圣明思虑有所味道呢？不然为什么应该忧虑却不忧虑呢？我认为陛下应当优先忧虑的是宫闱将要生变，社稷将要危险，天下将要倾覆，海内将要大乱，这四点是国家已经显现的征兆，所以我说圣上思虑应当先设计这些。帝业既然艰难的成就，因此不能轻易的守护。从前太祖开创基业，高祖勤勉功绩，太宗奠定大业，玄宗继承清明，到了陛下已有200多年，期间圣明君主相继，忧乱之事接连发生，没有不任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振兴光大其美业的，或者一天不思考就会颠覆大器，宗庙之耻辱，万古遗恨。我谨按春秋为君之道，在于体察元气而居守正道。从前董仲舒对汉武帝讲过大概了，其中没有讲到的我可以为陛下详细论述。继承故君一定记载即位，是为了端正开始，最终一定记载所终之地，是为了端正结束。所以作为君主，所发出的一定是正言，所履行的一定是正道，所居的一定是正位，所亲近的一定是正人。我又按春秋记载昏人杀死吴王于季，不记载他的国君。春秋讽刺他疏远贤士，亲近行于之人，有不成其为君主的行径。希望陛下思考祖宗开国的勤苦，牢记春秋关于继承故君的告诫。想要彰明法度的开端，就发出正言并履行正道；想要杜绝篡位弑君的苗头，就居于正位并亲近正人，远离刀具之贱人，亲近骨梗之直臣，使辅相得以专任其职，百官得以守其官。怎么能让身边五六个人总揽天下大政，对外专断陛下的命令，对内窃取陛下的权柄，威势震慑朝廷，权倾海内，群臣无人敢指出他们的形状，天子不能控制他们的心意，祸患酝酿于内部，奸邪生于帷幕之中。我担心曹节、侯览之类的人会再次出现于今日，这就是宫闱将要生变的原因。我谨按春秋鲁定公元年春季正月没有记载王字。春秋因为他的先君不能得到善终，那么后君不能得到正事，所以说定无政。如今忠贤没有复兴之寄托，宦官掌握废帝之权柄，使先君不能得到善终，致使陛下不能得到正事。何况皇储尚未建立，交祀尚未举行，将相的职位不归其人，名分尚未确定，这就是社稷将要危险的原因。我谨按春秋王札子杀赵伯、毛伯。春秋的义理双方相互残杀不记载，但这里记载是重视他专擅亡命。上天所授予的是君主，君主所授予的是命令，掌握命令而失去他，是不成其为君主；侵夺命令而专断他，是不成其为臣子。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这就是天下将要倾覆的原因。我谨按春秋晋国赵鞅率领晋阳的军队叛变而进入晋都，记载他回去的原因是因为他能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以安定君主， 所以春秋赞赏他。如今威权旁落，藩臣跋扈，有的不遵守人臣的礼节，首先作乱的人以安定君主为名，不深究春秋的威严大义，举兵的人以驱逐恶人为义。那么政令刑罚不由于天子，公罚必定由诸侯发起，这就是海内将要大乱的原因。还有樊哙撞开宫门流泪觐见，袁盎拦住车驾直言抗争，金房愤然现身，窦武不顾性命而死，这些陛下都清楚的知道。我谨按春秋晋国胡射孤杀死杨处甫，记载为襄公杀他是因为襄公泄露了机密，襄公不能牢固的保守机密，杨处甫所以遭受杀害之祸，所以春秋批评他上面泄露内情，那么下面不敢进言，上面泄露事情，那么下面不敢进言。左传有造息鬼祠的记载，易经有杀身害城的告诫。如今公卿大臣不是不能对陛下进言，而是顾虑陛下一定不能采纳，陛下既然忽视而不采纳，一定会泄露他们的话，臣下既然进言而不得施行，一定会遭受祸害，这恰恰是钳制直臣之口，增加奸臣之威，所以想要进言则产生丧身的恐惧，想要进义则有妨害成功的忧虑，因此徘徊郁闷，等待陛下感悟，然后才尽到起卧的职责。陛下何不在听朝之余不时驾临便殿，召见当时的贤相与旧德老臣，咨询持变扶危的谋略，寻求定清救乱的方法，堵塞阴邪之路，平退卸瑕之臣，制服清零破邪之心，恢复门户扫除的职意，警戒所应当警戒的，忧虑所应当忧虑的。既然不能在事前治理，就要在事后治理，既然不能端正开始，就要端正结束，这样就可以前进的奉承经典，继承大业，最终得到任用贤能的功效，没有废寝忘食的忧虑了。我前面所说的，如果想要追随三皇五帝的足迹，恢复祖先的基业，就应该借鉴前代的兴亡，明白当今的成败。我听说尧舜作为君主而能治理天下，是因为他们能够任用九官四月十二木，不辜负他们的推举，不干扰他们的职事，不侵犯他们的职责，担任官职只凭才能，左右近臣只选贤德，贤能之人地位低下，即使微小也一定举用，四兄这样的恶人在朝，即使强大也一定诛杀，考察安危的征兆，明确取舍的原则。到了秦朝的二世，汉朝的元帝、成帝，他们都想把国家治理得像唐尧虞舜时代一样，使自己像尧舜一样，但最终败亡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安危的关键，不懂得取舍的道理，不信任大臣，不辨别奸邪之人，不亲近忠良，不远离谗佞小人。恳请陛下考察唐尧虞舜兴盛的原因，而向前代学习，借鉴秦朝汉朝灭亡的原因，而警戒于后世。陛下不要认为朝廷没有贤相，官员中没有贤士，如今法度尚未断绝，典章制度还在，谁不想以身效力，成为君王的臣子，使时势达到太平，陛下为什么忽视而不任用他们呢？又有人担任官职的能力不匹配，左右近臣并非贤良，他们的凶恶如同四凶，他们的狡诈如同赵高，他们的奸邪如同公显，陛下又为什么畏惧而不除掉他们呢？国家神器自有归属，天命自有分定，祖庙自有灵验，忠臣自有赤心，希望陛下能考虑这些。从前秦朝的灭亡失于强暴，汉朝的灭亡失于软弱，强暴则贼臣怕死而谋害君主，软弱则奸臣窃取权柄而震慑君主。我见敬宗皇帝没有防范王秦的祸患，没有在萌芽时剪除，恳请陛下深切忧虑王汉的危险，以杜绝其苗头，这样祖宗的宏业可以继承，三皇五帝的远祭可以追求了。我前面所说的陛下心中有所不畅达，是因为下情闭塞而不能上达，行动有所不能令人信服，是因为上恩庸塞而不能下施，况且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痛苦，陛下无从知道，而陛下有爱民如子的心意，百姓也无从相信。我谨按春秋记载梁国灭亡，不写被谁攻取，是因为梁国自取灭亡，由于国君思虑混乱，耳目闭塞，上面施行恶政，下面的人成为倒扣，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 因此自取灭亡。我听说国君之所以尊贵，是因为他重视社稷，社稷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他保存百姓。如果百姓不存，那么社稷就不能保持其重要，如果社稷不重要，那么国君就不能保住其尊贵。所以治理天下不可以不知道百姓的事情，百姓是陛下的赤子，陛下应当让仁慈的人亲自抚养他们，如同保父一样，如同乳母哺育一样，如同老师教导一样，这样百姓就会信任君主，像敬奉神明一样敬爱，像爱戴父母一样热爱。如今却不是这样，陛下亲近贵姓之人，分派官职，补充空缺，任命吏员，招致宾客，凭借他们的贿赂，借助他们的势力，大的统管藩镇，小的担任郡守，居上位者没有清正惠民的风范，却有贪婪残暴的祸害，居下位者没有忠诚的节操，却有奸邪欺诈的罪过。所以百姓对于君主像害怕豺狼一样畏惧，像憎恨仇敌一样厌恶。如今海内困穷，到处流亡离散，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，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，鳏寡孤独的人无法生存，老幼疾病的人无人供养，加上国家的权柄专在左右近臣手中，贪官聚敛以巩固宠幸，奸吏趁机玩弄法令，冤痛的声音上达九天，下至九泉，鬼神怨怒，阴阳为之错乱，军门万里而无法告诉申诉，世人无处归附教化，百姓无处归附命运，官乱民贫，盗贼并起，土崩瓦解的形势，忧患就在旦夕之间。如果不幸再加上疫病，接着有荒年，我担心陈胜、吴广不独在秦朝起事，赤眉、黄巾不独在汉朝起事，所以我为陛下发愤扼腕，痛心泣血。如此则百姓有水深火热之苦，陛下怎么能知道？陛下有爱民如子的心意，百姓怎么能相信呢？致使陛下行动有所不能令人信服，心中有所不畅达，本来就是这样的啊。我听说从前汉元帝即位之初，更改了70多项制度，他的心意很诚恳，他的名声很美好。然而法度日益紊乱，国运日益衰落，奸邪日益强大，百姓日益困苦，是因为他不能选择贤明的人并任用他们，失去了权柄。自从陛下即位，忧虑勤劳于百姓，屡次降下恩诏，四海之内没有人不仰头长叹，庆幸自己在死亡之中重新获得生机，恳请陛下慎终如始，以满足万方的期望。果真能够拿出国家大权归给宰相，掌握兵权归给大将，去除贪官聚敛的弊政，除掉奸吏因缘为害的祸患，只亲近忠贤，只任用正直之人，对内宠和偏佞之人一概不听，选拔清廉谨慎的官员，选择仁爱惠民的官长，用利益使他们敏于政事，用仁爱温暖他们，用孝慈教导他们，用德义引导他们，去掉耳目的闭塞，沟通上下的情谊，使万国欢愉安康，亿万百姓休养生息，那么心中就没有不畅达的，行动就没有不能令人信服的了。我前面所说的想要亿万百姓被教化，在于修养自身以率先垂范。我听说用德性修养自身，用教化引导他人，修养自身，那么人们不需劝勉而自然到来，引导他人，那么人们就会敦厚行事而顺从。因此君子想要政令必然施行，所以以身作则，想要人们顺从教化，所以用道来统御。如今陛下以身作则而政令未必施行，用道统御而人们未必顺从教化，难道不是因为立教的宗旨还没有完善其方法吗？立教的方法在于君主用明智来制定，臣子用忠诚来执行。君主以知人善任为明，臣子以匡正实事为忠，知人就能任用贤才而除去奸邪，匡正实事就能巩固根本而遵守法度，贤才不任用，那么重赏也不足以劝善，奸邪不除去，那么言行也不足以禁止为非，根本不稳固，人民就会流散，法度不遵守，政令就会涣散。而想要教化使他们必定到来，化育使他们必定施行，是不可能的。陛下能排斥奸邪而不偏袒左右近臣，举荐贤政而不遗漏疏远之人，那么教化就会普及于朝廷，爱护人民以敦厚根本，分别执守而奉行法令，修养自身以及于他人，从内廷开始而成就于外朝， 那么教化就会施行于天下了。我前面所说的想要阴阳之气调和，在于顺应本性来引导，应当使人民仁爱长寿。想要人民仁爱长寿，在于建立制度，修明教化。制度建立则财用节省，财用节省则赋税减轻，赋税减轻则人民富裕了。教化修明则征禁止息，征禁止息则刑罚清明，刑罚清明则人民安定了。既已富裕，那么仁义就会兴起；既已安定，那么长寿就会到来。仁爱长寿之心感应于下，和平之气应和于上，所以灾害不发生，祥瑞接连到来，四方安宁，万物都顺遂了。我前面所说的消除旱灾在于表达精诚。我仅按春秋鲁西公在七个月中三次记载不下雨，是因为他有体恤百姓的心意。鲁文公在三年之中一次记载不下雨，是因为他没有怜悯百姓的心意。所以西公表达精诚而旱灾不损害物产，文公不加怜悯而旱灾就造成祸害。陛下果真能有体恤百姓的心意，就不会有造成灾害的变故了。我前面所说的广泛种植在于根据百姓的劳力。我仅按春秋君主必须按时查看百姓所勤勉的事。百姓勤于利益，则工程建筑少；百姓勤于财物，则供赋减少；百姓勤于饮食，则各种事业废弃。如今饮食财物和利益都勤勉了，希望陛下废除各种劳役的烦扰，扩大春夏秋三时的农务，那么播种就不会耽误了。我前面所说的国家粮仓少有积蓄，根本原因在于冗食者太多。我仅按春秋记载臧孙臣向齐国请求买粮，春秋讥讽齐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，一年欠收而百姓饥饿。我希望斥退游手好闲的人，鼓励农耕，节省不及之费，以赡养百姓，那么粮仓的积蓄就不会缺乏了。我前面所说的力道繁多，根本原因在于选用不当，是由于国家取人不尽其才，任人不明其要领。如今陛下用人追求名声而不得其实，所以人们进取务求末节而不务根本。我希望考核政绩的实情，确定升迁的次序，那么繁多的力道就会止息了。我前面所说的豪强华丽越轨，是因为内朝外朝法令不同，是由于官府禁令不统一。我仅按春秋齐桓公会盟诸侯不记载日期，而葵丘之盟特别记载日期，是赞美他能宣布天子的禁令，尊奉王室的法令，所以春秋完备的记载了。官府是五帝三王所建立的，法令是高祖太宗所制定的，法令应该统一，官府应该正明。如今又分外官、中官的员额，设立南司、北司的局所，有人犯禁于南边就逃亡到北边，有人在外朝被正法就在内廷破坏法律，法令从多门而出，人们无所适从，实在是因为兵和农的形式不同，而内朝外朝的法令不同。我听说古代依据井田而制定军赋，利用农事间隙休整五倍，根据封地核定兵车士卒的数量，任命将帅在公卿之列，所以兵农一致而文武同方，可以保国安邦，遏止祸乱。到太宗皇帝建立国家典制，也设置府兵台省军卫，文武官员共同掌管，在闲居年份就收工务农，将有战事就放下农具拿起武器，这是为了修复古制，不废弃旧物。如今却不是这样，下官兵部不了解兵籍，只限于奉朝请；六军不主管兵事，只限于供养勋阶。军容合乎中官，宦官得政令，军律附属于内臣的职责。头上刚一带五遍，就憎恨文吏如同仇敌；脚一踏入军门，就看农夫如同草芥。他们的智谋不足以剪除凶逆，而欺诈足以作威作福；勇气不足以振威社稷，而残暴足以侵扰乡里。他们控制藩臣，干预欺凌宰相，破坏王度，扰乱朝纲，张扬武夫的权威，向上控制军赋，假借天子的命令，向下驾驭英雄豪杰，有藏奸官信的心思，没有仗劫死难的义气。这难道是先王经纬文武的宗旨吗？我希望陛下贯通文武之道，均衡兵农的功劳，端正贵贱的名分，统一内朝外朝的法令，选拔军位的官职，修整省属的官员，尽处推崇贞观的规式， 远处恢复成州的制度。从金鸡开始施行于全国，从天子开始下达于诸侯，就可以制服豪强华丽的强横，没有越轨的祸患了。我前面所说的学生荒废学业，是由于学校官员废弛，大概是因为国家看重他们的俸禄而轻视他们的才能，先考虑他们的出身，而后考察他们的品行。所以众官缺乏通晓经学的人才，学生们没有修习学业的用心了。我前面所说的各郡触犯禁令，是由于受任非人。我认为刺史的职务是治乱的根本所在，朝廷的法治寄托于他。其权力可以抑制豪强，恩惠可以施予孤寡，强力可以抵御奸寇，政令可以移风易俗。那些将校中有曾经经历战阵的，以及功臣子弟，请各自根据情况给予酬赏。如果没有治理百姓的才能，不应当授予此官，这样就能杜绝触犯禁令的祸患了。我前面所说的百工制作奇技淫巧，是由于制度不建立。我请求根据官位俸禄等级规定他们的弃用车服，禁止私人收藏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之品，这样就没有蛊惑人心的奇巧了。我前面所说的辨别之业，是考察他的言论并询问他的行为。我前面所说的表现于耻辱和规范，是以道德来整齐礼法。我前面所说的考虑生者少而死者多，可以罢退游手好闲的人，已经在前文详细说明了。我前面所说的政令繁多而治理效果少，关键在于考察其是否执行。我听说号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，君主审慎地发出，臣子尊奉执行，如果有人违背上命，罪在不赦。如今陛下政令繁多而治理效果少，难道是执行的人有所蒙蔽欺骗吗？我之前所说的广泛招揽贤才，希望陛下一定要采纳他们的言论，在朝廷上等待询问，那么小臣不敢吝惜生命这些话。我听说晁错为汉朝谋划削藩之策，并非不知道灾祸将要降临。忠臣的内心，壮士的气节，如果对国家有利，即使死去也不后悔。如今我不是不知道，话说出来灾祸就会相应而至，计策实行就会自身被戮。之所以还要这样说，是因为痛心国家的危亡，哀叹百姓的困苦，哪里忍心姑息当时的忌讳，窃取陛下给予的一官半职的恩宠呢？从乾隆逢死后开启了殷商的兴盛，比干死后开启了周朝的兴盛，韩非死后开启了汉朝的兴盛，陈蕃死后开启了魏国的兴盛。如今我前来，有关官员或许不敢举荐我的言论，陛下又无法明察我的心意，退朝后必定被权臣杀害。我能够有幸追随这四位先贤于地下，这本来就是我情愿的，只是不知道杀死我的人在我死后将会为谁开启未来的道路呢？至于君主的过失，政教的弊端，前日的弊病，我已经说过了。至于向天下百姓施予恩惠，整理禁古的治国之理，从而达到天下和平，都在于陛下去施行罢了。然而我上述所陈说的，实在是因为我亲自接受陛下的询问，怎敢不逐条对答？虽然我愚笨，但认为这些还没有穷尽教化的大要，以及帝王治国的根本之道。我希望陛下侍奉天地来教导百姓恭敬，供奉宗庙来教导百姓孝顺，赡养高年人来教导百姓敬重兄长，爱护百姓来教导百姓慈爱幼小，调和元气来抚育万物，煽动太和之气以达到人寿，这样就可以逍遥无为，垂衣拱手而成就教化。至于考虑治理国家的根本，在于选择宰相并信任他，让他掌握造就万物的权柄。考虑安定国家的功业，在于选择将帅并信任他，让他履行镇守一方的职责。考虑百事尚未端正，在于选择众官并信任他们，让他们专守自己的职业。考虑百姓的愁苦痛楚，在于选择地方长官并信任他们，让他们明白施行恩惠养育百姓的方法。这样自然言语足以成为天下的教化，行为足以成为天下的法则，仁爱足以劝善，道义足以敬非，又何必天不亮就穿衣起身，天黑了才吃饭，劳神忧惧，然后才能达到治理呢？这一年左散骑常侍冯素、太常少卿贾素、库部郎中庞延担任考测官，这三个人是当时的文人，看到刘坟的对答，赞叹佩服，感慨惋惜，认为汉代的晁错、董仲舒也无法超过他。刘坟的言论激切，士林为之感动。当时考中科第的有22人，而宦官当权，考官不敢将刘坟录在名籍中， 舆论轩然不平。守道的正人君子传抄阅读他的文章，甚至有相对流泪的。谏官御史扼腕激愤，而执政大臣随后安抚平息，以回避宦官的怨恨。只有考中科第的李和对人说，刘坟没有考中，我们这些人却考中了，实在是厚颜无耻，请求将所受官职让给刘坟。事情虽然没有实行，但世人多赞美他。林狐楚在兴元，牛僧孺镇守襄阳，征召他为从事，待他如师友，官职最终做到十府御史。李商隐，字义山，怀州河内人，曾祖李叔衡19岁考中进士，关中安阳令，祖父李辅关中行州陆氏参军，父亲李四。李商隐幼年就能写文章。林狐楚镇守河阳，李商隐拿着自己写的文章去拜见他，年纪才20岁。林狐楚因为他年少俊才，深深礼遇他，让他和儿子们郊游。林狐楚镇守天平、汴州，李商隐跟随担任巡官，每年供给资庄，让他随纪律入京。开成二年才考中进士，脱去平民衣服，受任秘书省校书郎，调任弘农尉。会昌二年又考中书判拔萃科。王茂元镇守河阳，征召他为长书记，得以任侍御史。王茂元喜爱他的才华，把女儿嫁给他。王茂元虽然读书为儒生，但本是将门之子，李德裕一向厚待他，当时李德裕执政，用他为河阳帅。李德裕与李宗闵、杨四富、林狐楚深相仇怨。李商隐做了王茂元的从事后，李宗闵一党非常鄙视他。当时林狐楚已死，妻子林狐逃为员外郎，因为李商隐被恩，特别厌恶他没有品行。不久王茂元去世，李商隐来游京师，很久没有调官。恰逢给事中正亚任桂管观察使，请他为观察判官，检校水部员外郎。大中初年，白敏中执政，林狐逃在内属，共同排挤李德裕，把他逐出朝廷。郑亚因是李德裕党而获罪，也被贬为寻州刺史。李商隐跟随郑亚在岭南多年。大中三年入朝，金兆尹卢弘正奏请署任为院曹，让他掌管监奏。第二年林狐桃为宰相，李商隐多次上书陈述衷情，林狐桃不理会。卢弘正镇守徐州，他又跟随担任长书记。幕府罢散后入朝，又用文章干谒，于是补授太学博士。恰逢河南尹柳仲颖镇守东蜀，征辟他为节度判官，检校工部郎中。大中末年，柳仲颖因擅杀获罪将官，李商隐被罢职，回到郑州，不久病卒。李商隐能写古文，不喜欢对偶，在林狐楚幕府任职。林狐楚擅长章奏，于是把他的方法传授给李商隐，从这时起开始写经体章奏。他博学强记，下笔不能自修，尤其擅长写累文和祭文，与太原温庭筠、南郡段成式齐名，当时号称36。文思清丽，温庭筠超过他，但都没有操守，恃才诡异偏激，被当权者所鄙薄，名位仕宦不得志，终生坎坷。地理西叟也考中进士，多次担任幕僚。李商隐有表状及40卷。温庭筠，太原人，本名齐，字飞卿。大中初年因进士举，苦心于宴席，特别擅长诗赋，初到京师，世人一致推重，但行为沉杂，不修边幅，能追随闲吹之音，写测验之词。公卿家无赖子弟陪成林狐稿之徒，和他一起赌博饮酒，终日酣醉，因此多年不第。徐商镇守襄阳，前往依附，署任为巡官。咸通年间，失意归江东，路经广陵，心中怨恨林狐桃在位时没有帮助自己成名。到了之后，与新晋少年狂游于狭邪之地，很久不去拜谒，又向杨子苑求索，醉酒后犯夜被于后殴打，打破脸面，折断牙齿，才回扬州告状。林狐桃逮捕于后治罪，极力揭发温庭筠的狭邪丑计，于是两方都释放了。从此他的诬行传遍京师，温庭筠自到长安，致书公卿之间，为自己雪冤。恰逢徐商主持政事，颇为他说情。不久徐商罢相出阵，杨收恼怒他，贬为方城尉，又迁随县尉，卒。子温县考中进士。 帝温庭号，咸通年间为徐州从事，节度使崔彦鲁被庞勋杀害，庭号也被害。温庭筠著述颇多，而师父运格清拔，文士称赞他。薛逢，字陶臣，河东人。薛逢会昌初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平民衣服，受任秘书省教书郎。崔铉罢相镇守河中，征辟他为从事。崔铉赴任辅政，奏授万年位，执弘文馆，累迁侍御史、尚书郎。薛逢文辞峻拔，议论机切，自负经世谋划之才，很久不能显达。因进士时与彭城刘湍特别友好，而刘湍词意不如薛逢，薛逢常常欺侮他。到大中末年，刘湍在晋蜀任职，薛逢更加不得意，从此互相怨恨。不久刘湍之政事，有人推荐薛逢之制诰，刘湍上奏说，先朝立下制度，两省官几事中设人除授任命，必须先经历州县。薛逢未曾治理州郡，应当先试用他。于是初为八州刺史。之后沈寻、杨收、王铎由学士相继为将相，都是薛逢同年的进士，而薛逢文艺最优。杨收坐相后，薛逢有诗云，须知金印朝天客，同是杀敌必入人。威凤偶时皆瑞盛，乾隆无水漫通神。杨收听到后深深嫌恨，又出为彭州刺史。杨收罢相，入朝为太常少卿。给事中王铎坐相，薛逢又有诗云，昨日鸿毛万军众，今朝山岳一尘清。王铎又怨恨他。薛逢因恃才贬愤，世人鄙视他，迁秘书监，卒。子薛廷圭，中和年间考中进士。大顺初年，累迁司勋员外郎，知制诰，正受中书舍人。乾宁三年，奉命出使太原回报使命，昭宗巡幸化州，改任左散骑常侍，称病辞免，客游成都。光化年间，又任中书舍人。迁刑部、吏部二侍郎，权知礼部贡举，拜尚书左丞，入梁，官至礼部尚书。李整，字昌实，陇西人。咸通十二年考中进士。乾伏年间多次担任幕府僚佐。黄巢之乱，避乱于平阳。熙宗还京，召拜尚书郎，转考功郎中，知制诰。熙宗再次巡幸宝鸡，李整护从不及，留在凤翔。襄王建位，逼迫他为翰林学士。李整既以玷污为属，心中不安。后来朱梅执政，百官无序，典章浊乱，李整曾朝退，驻马国门，望南山而吟曰：“子臣朝罢坠渊峦，丹凤楼前驻马看。唯有终南山色在，秦明依旧满长安。”吟完流泪。道王行于杀朱梅，襄王出奔，京城大乱，李整被乱兵所杀。弃卢氏，知书能文，有姿色。李整死后伏在他的尸身上痛哭，贼兵逼迫他，他坚持哭泣不动，又用兵器威胁他，以至于砍断一只手臂，始终不顾，被贼兵杀害，人们都哀伤他。李巨川，字下己，陇右人，是国初十八学士李道玄的后代，已故宰相李逢吉的侄曾孙。父李寻，大中八年考中进士。李巨川前伏年间因进士举，适逢天下大乱，流离奔波，急于求取禄位，于是以刀比利的身份从在诸侯府中。王仲荣镇守河中，征辟他为长书记。当时皇帝在蜀，贼兵占据京师，王仲荣联合各藩镇，合力诛寇，军书奏请堆满案几。李巨川文思敏捷，撼动如飞，传到临藩，无不耸动。王仲荣收复之功，李巨川有帮助。到王仲荣被部下杀害，朝廷追究参佐之罪，贬为汉中院。当时杨守亮为兴元节度使，一向知道他，听说李巨川到来，高兴地对宾客说，上天把李书记送给我啊，立即命他掌管记事，累迁幕职。景福年间，杨守亮被李茂贞攻击，呈现带领部下数百人想投奔太原，进入秦地，被化州军队擒获。李巨川当时跟随杨守亮，也被捆绑。在途中，李巨川在树叶上题诗送给华帅韩建，辞情哀鸣，韩建高兴地解开了他的绑缚。杨守亮被诛，立即命他为长书记。不久，李茂贞进犯京师， 天子驻跸于华州。韩建以一州之力供应皇帝车驾，忧虑难以接济，派遣李居川传习天下，请助转运粮饷，共同匡扶王室，修缮京城。四方的文书习报酬答汇聚，李居川挥笔陈述，文理俱佳，昭宗身为器重，当时李居川之名闻于天下。昭宗还京，特授谏议大夫，仍留佐韩建。光化初年，朱全忠攻陷河中，进兵入潼关。韩建恐惧，命李居川去觐见朱全忠，表示归顺。到了河中，从容言事。李居川指陈厉害，朱全忠正图谋篡位，听到李居川所陈，心中厌恶。判官敬祥也以文笔被朱全忠赏识，担心得到李居川会减损自己的名声，对朱全忠说，李建议文章确实华美，但不利于主人。当天被朱全忠杀害。司空图，字表胜，本是临淄人，曾祖司空岁任密县令，祖司空湍任水部郎中，父司空瑜精通隶术。大中初年，户部侍郎卢弘正领盐铁，奏请司空瑜为安邑两池阙盐使，简叫司封郎中。先前盐法条例疏阔，利多犯禁，司空瑜于是拟定新法十条上奏，至今以为便利。入朝为司门员外郎，迁户部郎中。卒。司空图咸通十年考中进士，主司王宁在进士中特别看重他。王宁降授商州刺史，司空图请求跟随，王宁更加器重他，到任宣赦观察使，征辟他为上客，召拜殿中侍御史，因父却迟留，则受光禄寺主簿，分司东都。乾伏六年，宰相卢协罢免，以宾客分司，司空图与他交游，卢协嘉许他的高洁，厚礼相待。曾经过司空图家，亲手在壁上题诗说，姓氏司空贵，官班御史卑，老夫如且在，不用念屯起。第二年，卢协再入朝，路经陕国，对陕帅卢沃说，司空御史是高士，您应当厚待他。卢沃当日奏请为宾佐。这一年，卢协再知政事，召司空图为礼部员外郎，赐妃于代，迁本司郎中。同年冬，黄巢贼军进犯京师，天子出逃，司空图随从不及，于是退回河中。当时前宰相王辉也在蒲州，待司空图颇厚。数年，王辉受召镇守潞州，于是表奏司空图为副使，王辉为副镇而止。熙宗从属还京，驻跸凤翔，召司空图之至告，不久正受中书舍人。同年熙宗出信宝鸡，再次随从不及，退回河中。隆济初年，朝廷再次召他担任舍人，不久他又因病辞官。河北发生动乱，他便寄居在华阴。景福年间，朝廷又征召他担任谏议大夫。当时朝廷势力衰弱，法纪十分败坏，司空图自己深思出世不如隐居，便称病不去赴任。乾宁年间，朝廷又征召他担任户部侍郎，他仅到朝廷致谢，几天后便请求回归山林，朝廷答应了。昭宗在华州时征召他担任兵部侍郎，他声称脚并不能奔走拜见，只呈上谢表而已。昭宗迁都洛阳后，朱全忠企图篡位称帝，柳灿迎合朱全忠的旨意，陷害旧族，下诏命司空图入朝。司空图害怕被杀害，勉力支撑病体到了洛阳。拜见皇帝那天，他失落了护板，礼仪失态，言行举止极其粗野。柳灿知道他不能屈服，便下诏说，司空图以俊才考中进士，升入官级，既培养高尚节操来傲世当世，又像移山一样来沽名钓誉，内心只乐于隐居生活，任职并非专为俸禄，既不像伯夷那样清高，也不像柳下惠那样随和，难以留在公正的朝廷。经过反复考虑，应当顺从隐居的志向，可以放他回归山林。司空图有先人留下的别墅，在中条山的王官谷，那里泉水、山石、林木、亭台，很有些幽静隐居的趣味。他自比考盘诗中的隐士，高卧其中，每天与有名的僧人和高雅的士人在那里游玩吟咏。晚年写文章，尤其放达不羁，曾经仿效白居易的《醉吟传》，写了《修修亭记》，其中说，司空氏的真仪西边的修修亭，本名卓英亭，被陕州的军队焚烧了。天父癸亥年， 又在那废墟中重新修建，于是改名为修修。修是停止、安闲的意思，也是美好的意思，既安闲而又美好都具备了。大抵衡量自己的才能，第一应当退隐，揣度自己的本分，第二应当退隐，年老且耳聋，第三应当退隐。又加上年少时懒惰，长大后草率，年老时迂腐，这三种都不是济世的材料，也应当退隐。还担心世事多难不能自信，随后在白天睡觉遇到两个僧人对我说，我曾经是你的老师，你从前在道义上偏激锐利而不坚定，被利欲所束缚，幸亏醒悟后悔，将再次跟随我在这西边了。况且你虽然退隐，也曾被小人所嫉妒，应当忍耐羞辱，自我警戒，或许能保全始终与陶渊明、白居易在千载之下排列等地，还有什么追求呢？于是写了耐辱居士歌，题在东北的柱子上说，多多修修修，默默默，伎俩虽多性灵恶，赖世常教闲处着。修修修，默默默，一局棋一如药，天意实情可料度，白日偏催快活人，黄金难买堪其贺。若曰尔何能，答云耐辱默。他那种鬼怪偏激狂放不羁的言行大多如此。司空图逃脱了柳灿的祸事后回归山林，于是预先准备好坟墓和丧葬礼仪，有老朋友来就带他们进入墓穴中赋诗对饮。有人面露难色，司空图劝告他们说，通达的人目光远大，生死都是一样，并非只是暂时游览这墓穴之中，您为什么不豁达一些呢？司空图穿着布衣，拄着鸠杖，外出时就带着女仆鸾台跟随，逢年过节村里设日求雨祭祀，祈祷神灵，人们击鼓舞蹈聚会，司空图一定前往，与乡野老人同坐，从没有傲慢的神色。王仲荣父子兄弟尤其敬重他，逢年过节赠送礼物，络绎不绝。唐朝灭亡的第二年，他听说徽王在济阴被杀害，心中不快而生病，几天后去世，时年72岁。有文集30卷。司空图没有儿子，将外甥司空和作为继承人。司空和官至永州刺史，以外甥为继承人，曾经被御史弹劾，昭宗没有责备他，赞誉说国家的华彩由人文所成就，隔代杰出，挥洒文采，像奇迹奔驰弦韶般的正声，文采流布于书卷，俯视周代秦代，